你好，欢迎收听晚风说，一个连接有趣灵魂的对话节目，每期记录一场真实的对话，收集一个故事，学习一种新知。出品人禅与宇宙维修艺术还推出了冥想课程系列及线上冥想俱乐部20x12 club， 一个线上冥想自学和互助小组。关注微信公众号禅与宇宙维修艺术，回复俱乐部即可找到加入方式。2020年到了，你需要多冥想、多运动，偶尔听播客，少看手机，好好吃饭和睡觉。希望我们对你常常陪伴，偶尔启发。收听愉快。我今天早上就看了你的那个 TED 演讲，然后我觉得还是挺，我自己的感触还是蛮震撼的，我觉得。然后中间我记得在我看到一个镜头的时候我就哭了，是当时你就是放了一个那个南极的冰川的照片，然后你就说这个一片雪花它从落下来到变成冰的一部分它可能需要几百万年的时间。啊，我就觉得还是挺，也说不上为什么，但是我觉得还是挺感动的。
嗯，
对，然后，然后我又找了，其实你在网上也只有这个演讲啊，
视频可能，
视频就
是，对，很久以前还有一个别的，但是是关于完全不同的，
是吧？
对，有一些其他。
但是我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巧，就是我最近刚从巴厘岛回来嘛，然后在那儿，因为我用花了几天在一个叫 Green School 的地方。
哦，我知道，我也去过
啊，是吧？
嗯，是。
然后我觉得在那儿，我也是其实挺有感触的，因为我就觉得自己很无知。然后因为其实我没并没我去的时候是因为我也对这种国际学校就创新性学校我对这个领域比较好奇，我并没有因为就是说环保或者这样的主题，但是我去了之后包括我那个房东他就是非常 into 这一块，然后他就给我讲了很多他自己的学习，他女儿的学习，然后这个学校里面他们的一些理念什么的，我就是在听的时候我就是还是觉得自己挺无知的，然后我就当时我就觉得包括我后来又写游记什么的，我就觉得说后来又恰好最近又发生很多事情嘛，就是那个澳大利亚新西兰那个大火什么的，
对，
然后我就还是觉得有些事情是你逃避不了的，因为我自己之前其实关注过一些这样的话题，包括我看过一些纪录片，比如说北极熊的什么的，
明白，
但是我有种感觉就是我是其实内心是想回避的，我是有点像第一个是因为我有时候看到这些纪录片我觉得我有点感情上受不了，
对，
就是比如说我看到北极熊可能那个尤其是个体，比如说他就是一直在跟拍一个妈妈一个宝宝的时候，这种个体的故事我觉得挺心碎的，就很我不想直接去面对这个东西，它跟电影还不一样，因为它就是真实的，对，但是它离你又很遥远，然后第二个是因为我觉得就是我之前在上一期播客我也跟我当时刚从巴厘岛回来我也跟那个嘉宾我没有聊到这个话题，我就觉得就是它其实和我的个体生活之间，就是我对于比如说全球气候的这个东西的理解，我也看过一些这方面的书，和我真实的生活之间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巨大的 gap 的，然后我也缺少知识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然后我也缺少那个行动力和决心是说我要怎么怎么去做，对，但是在巴厘岛呢我看到了很多还是挺有意识的，因为他们澳大利亚人也很多，
对，
他们的餐厅都是没有任何纸质的吸管，
吸管，
对对对，是
塑料的吸管，
是吧是吧，对，我观察到这些东西，我觉得 还是挺受触动的。
嗯，
所以我觉得也很巧，就是今天我们恰好约了这个，也本来也不是为了这个啊，但是我就还挺强的好奇心，想听你聊的。
嗯，嗯，挺棒的。对对。嗯，那我们现在是开始了吗？
开始了，对。
哦，好的好的。对，我觉得你说的一点就是说会去回避纪录片里的这样的画面或者是一些东西，是有一种这样讲故事的策略，好像是他要从人的那种恐惧出发，或者是一种如果我们不做什么事情，这个后果有多严重这件事情。嗯，这也是我对于就是说我们现在社会上这种关于环保的这个叙事的一个问题。就首先其实虽然我在环保这个行业或者是说做相关的工作很多很多年，但是我其实一直不太喜欢就是人跟环境分开的这样的一个说法。嗯，其实因为大自然我们本来就是它的一部分。
嗯，
然后这个过程就我自己也走过，就是很沮丧啊，包括很可能非常的悲观，就觉得可能不是特别有就是希望，而且真的就是气候变化的这个它到了那个临界点，
嗯，
啊 tipping point 之后所发生的事情，其实是很难控制的，而且你如果只去看政治上面的进展，就会发现现在一团糟，对吧？就是大家都就真正的世界上的领导人好像没有人真的在下决心有这个雄心去解决真正解决问题。
我说我看那本书也是叫改变吧还是什么的，就是它其实主要就是讲这个这些政客有多么的自私，然后我们普通人有多么的被蒙蔽啊。
对，
就你看完之后你觉得是挺黑暗的，但是我能干嘛的那种感觉。
对，就是之前我还看过一个记录，不是一个纪录片，是一个那个舞台剧，很有意思，是一个法国的哲学家导的，关于气候变化。然后里面一个科学家90年代就出来拿着一张海报说basically we're fucked， 就是拿出来一张就说我们完蛋了。然后政治家就说你可以回去把它搞得复杂一点，然后别人都看不清楚，然后再回来说一遍吗？就是其实就是发生了很多这个事情。就是其实就是所有的科学然后证据这些我们从来都知道，但是关键去怎么样去采取行动，可能现在我也觉得不光光是政治或者是国家层面需要去行动，个人啊企业啊包括学校啊还有就是年轻人，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去做。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说的，这些纪录片他都喜欢从一个恐惧的角度去讲故事。而且就是上来就是 doom and gloom， 就是这样子，好像末日要来临。但这个末日其实不是地球的末日，是人类的末日来的。就是地球存活了46亿年，它还会活下去，没什么问题。然后还会有其他的生物再次繁衍，只不过我们人没有办法跟得上这个进化。就我们把环境搞得这么差，我们把这个其他的物种搞得快要灭绝，把我们自己也拉下水。然后我们可能去火星，或者我们想什么以其他的人工智能的方法存活下去。其实地球完全 OK 的，它打个喷嚏然后稍微发场高烧然后它就会复原的。所以其实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那我们自己问题这怎么解决？老是说害怕，那每个人都有一天要死，对不对？我们每天都在担心哦，死的那天就要来了。那你这辈子就生活在恐慌之中吗？还是说我从另外的角度来想，我们每个人应该去做一些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重建这种跟自然的连接？我的那个演讲里面我也挺感动的，就是有触动到你，因为我觉得大自然它有很多美的东西，它有很多爱的东西，有很多连接的东西，有很多这种正向的能量跟正向的这些东西应该去激励我们的。我觉得我们祖先他们是有受到这些激励的，就甚至是什么唐宋我们的诗词里面全部都是大自然。然后现在好像就说到，因为我们就如此的割裂，就是在这样城市的环境里面，就好像必须要去环保或者怎么样才能跟自然产生联系。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嘛，我们就是一个自然物。
其实就是说你说的就是说我们很多人谈到这个话题还是一个挺二元的这种谈论的方
法。对，就非常分离。
对，对。然后我其实想到一个例子，是因为我在做一些冥想方面的这个 education 嘛，然后我今天还在那个我们的社群里面有说，就是说我就觉得，就比如说当你有这个冥想习惯之后，其实当你的外界生活发生了一件事情，比如说有个人他就 平白无故对你很凶，然后你就很生气之类的，就你可能是受害者，甚至，但是你会习惯性的先回来去关照自己的内心，
嗯，
就是很多的际遇其实是我们内心的一个投影，
没错。
然后我就举一个例子，我就说我昨天就是因为我周末一般会跟我女儿在一起，然后昨天我就观察到，我就觉得其实有的时候让小孩子他去直接的去接受自己的感受并且表达出来，要比你去建立他的一个完美的品德是更重要的。
嗯，
比如说我们中国的家长其实有时候会非常强调就是礼貌啊，什么息事宁人啊，什么你要谦让你要礼貌，这是我们得到的教育。
嗯，
但实际上比如说你跟他说你要把玩具分享给别人，但是如果他内心他并不真的想分享，
嗯，
但你就跟他说你就是要出于礼貌你要做这件事情，
嗯，
其实这件事情是很拧巴的，
对
对。但是当他内心如果他真的觉得说他出于 whatever reason 他觉得我是满足的，然后我是不匮乏的，
嗯，
我是不恐惧的，
对，
我就会自然的去做这件事情，
嗯，
对。所以我就联想到这个东西其实是一样的，就是你所说的这个就连接，就我们跟自然的这个连接的这个点到底在哪里。
而且我觉得这个匮乏这个点也很重要，
嗯，
就是我们好像不接受大自然本来的样子，对不对，
嗯，
我们要把森林给砍掉然后改造成城市，
嗯，
然后我们要把很多东西就是我们觉得我们不够好，我们经济要再发展，我们要建更高的楼，
嗯，
我们需要更好的地方生活，然后就不断的就是把这个分别建得越来越大，就人与自然之间的这个分隔，然后因为我们还是不够嘛，这个 GDP 要不断的涨，然后经济要不断的涨，就是我们觉得哦还有出现环境问题，然后我们的解决方案也不够，我们的政治家不够有决心，我们的科技不够发达，
嗯，
所以我们还要不断的去，其实是同样的，
嗯，
用制造问题的思路在解决问题。但是如果我们其实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资金，有足够多的技术，然后也有足够多的人，
嗯，
有足够多的智慧，其实可以解决环境的问题，但是我们好像不愿意去这样子想，就是我其实已经是丰盛的状态，我可以去做这些改变，
哦，
而是觉得我还不够。所以这些纪录片很多，就是当然我觉得不是所有的 narrative 都是这样子，但是很多的叙事还是用这种匮乏的方法在讲述。
嗯，
对，
嗯，那我很好奇，比如说就最近两天，当你作为一个这个专业的人去看澳洲的这个大火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反应啊？
我觉得有好几个层面的，
就是，因为我看到的就是我身边的朋友，包括我身边还有一些，
嗯，
我先生他是中学在新西兰读的，然后我也有很好的朋友是，澳大利亚裔，也从小在那边长大，
嗯，
然后我看到的基本上就是第一肯定是很痛心啦，就看到有很可爱的动物什么的，
嗯，
就很痛心了。然后第二就是会觉得哎呀这好像世界末日啊，好像地狱啊，对，就是地狱来临的那种感觉，
嗯，
地狱离我们很近的感觉。
嗯，
然后第三就是会为整个人类感到悲哀，就是说因为觉得说这个还是我们自己造成的，
嗯，
as 一个整体，对，
嗯，
但是 beyond 的这三点之外呢其实也就没有了。
嗯，
对，就是痛心，然后就是就是觉得我们作为一个整体要么惭愧，要么你觉得别人做的不够好，比如说这些政客做的不够好。我也听到很多说哎呀我对那个澳大利亚的那个总理的反应很失望什么什么的，就这种，
嗯，
但是也就仅限于这样的反应，
嗯，
他也没有做出什么行动。
对
啊，可能唯一做出行动的就是我听到有人说我想要捐钱给澳大利亚，但是我就是觉得好像他们也缺的不是钱，
是
就这个感觉，还是挺无力的，挺迷茫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其实首先它给很多人以触动，这是一件好事儿，
嗯，
就是如果可能没有这么大的灾难，包括前几年的高温啊这些的，
嗯，
可能很多人还是会忽略这个问题。
嗯，
就是尽管我们在圈内的，就是我们在做环境问题的人好多年一直都知道这个问题非常严重，但是好像它有的时候需要这样子的事件来让更多的人去关注，但是其实就是感性上面的一个痛心，或者是这样子的一种情感上面的难过，它应该是最好是能够转化成一种行动，就是一种深度的触动应该转化成一种深度的承诺跟行动，
嗯，
就是这是我很欣赏的深度生态学的原则。
嗯，
就是说不是说我们只是很浅薄的，就是说我们既要发展又要环境，然后我们什么就是好像一种喜绿啊，很多喜绿的这种情况，就是说 我可以怎么样就是免掉吸管就好了，或者是不用一次性杯子就好了，就是这样的方法。但是我觉得
我突然看到你的那个 水壶，我突然觉得刚才给了你一瓶矿泉水又非常罪恶，因为我想到我在那个我在巴厘岛，我本来是用自己的水壶，但有一天我就是也不是因为什么，反正就是买了一瓶水，然后被我那房东看到了，他就瞪了我一眼说，嗯，你们要学会，你们要学会用水壶不用塑料瓶，
对，
他们非常敏感，
对，我也没有拒绝，我只是就是觉得其实说实话也不是说我道德有多高尚或者是怎么样，而且我也就如果说已经是习惯了，我也不会就出来说你们必须要改变，但是我自己喜欢喝温水，所以我自己带水，然后有的时候我喜欢喝茶，所以很方便，然后我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习惯，它对我来讲也不是一个环保或者不环保的事情，它就是我生活方式的一部分，就包括我吃素也是这样子，我吃素身体觉得很清爽，然后也我也不馋那些特别油腻的东西，所以有的时候是别人觉得啊，你做出了多大的牺牲或者怎么样，我真的不是出于这些东西而来的。
OK，
对，所以就说到刚才的那种，我觉得有情感上面的改变以后，其实是可以去更深的去想你自己的生活跟澳洲的大火有什么关系
啊？
你可能觉得啊，好遥远啊，离我没有什么关系。那你想想，可能那中国的火灾跟你会不会有什么关系？你觉得可能也没有什么关系，那你看看办公室里面这所有东西都哪里来的，是木头的，是不是某个森林里来的，金属的，是不是某个矿里面来的，然后我每天吃饭盘子里面的牛肉有多少是亚马逊雨林树砍掉来种大豆或者是来做畜牧业来的，其实如果你就是看得清仔细一点，你会发现我们跟这些所有东西联系是非常非常紧密的，所以仅仅是做一件很小的事情，它不可能就是量化到啊，我做这一件事儿，比如说我不用瓶装水或者是别的，我能够减少多少海洋垃圾，或者是我能够怎么样，但是我觉得一个被 empower 到的人，就是一个人他有更丰盛的这种的感觉，他有更强的跟自然的连接，他也会去逐渐的影响身边的人。对，
但是我们去哪里获得这种知识呢？
其实有很多，我也可以推荐给你一些，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当你就是注意力放在这儿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在做这样的事情。
OK，
像北京在推广零废弃啊，北京在推广这种就是环保生活，然后也包括这种健康的市集，还有很多的关于环保领域的分享会讲座。
其实我又想到，就是你说这个，我在见到你之前，我在想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会第一反应是，比如说我为什么要问从哪里可以学这些知识，我就会觉得说，比如说我们的通识教育是很缺乏这个环保相关的这些基本的知识的。但是你刚才这么一说，我就觉得说，哇，好像真的是，就是你在这么一个信息爆炸的一个时代里面，只要你是有这个注意力，或你想 place 你的这个注意力在这个方面，其实不缺少任何的渠道的，其实是一样的。
我猜可能也会有人问你，我怎么开始学冥想？
对，
对
我就是联想到这个，
很多人都不知道，
对对对，
他说去哪里获得这些信息？
对对对，我就联想到这个，因为今天早上还有一个朋友特别逗，他就是，他就跟我说什么今年是我的灵性元年，然后他就说我就是他通过我接触了一些冥想啊，包括一些别的，比如说什么中医针灸啊，什么这一类的，他就挺感兴趣的。但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这些东西一直都在，首先他一直都在，然后我也一直在你身边，我也不是刚跟你认识，但是就是当你内心真的想渴望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你才会注意到它，你才会有可能接受它。
是的，
所以比如说中医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就是我也比如说我和我另外的朋友，我们就是喜欢这方面的人，或者是说 open minded 一些的人，他可能我们可能会推荐身边的一些朋友，包括我自己的父母，但是我会发现就是其实一个东西你认为好，你推荐给别人的这个也要靠他自己的机缘。
没错，
他的时间没到，你就算把一个很好的东西放在他面前，他也觉得说，哎，我没有感觉到有什么，或者是他很多很多怀疑。所以就是跟他自己的愿望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很有意思。
对对，就是有句话说，学生准备好的时候，正确的老师就会出现。所以其实不取决于老师，取决于学生。
那能不能给我还有那个我们的很多听众介绍一下，就是你现在在做的大概是什么样的事情，你的主业。
对，其实我现在就是两年前开始创建的一家机构叫做野声，就野外的野，声音的声。然后呢，我们现在主要的做的其实是体验式学习的教育，所以我们就是在大自然当中学习然后跟学校有合作，也有单独的就是亲子的课程然后就是最早开始是南北极就是特别远的地方，
北极
南极，
南极
最开始是南极啊，就是带大家去南极，然后呢是用一种学习和探索的眼光，把南极作为一个跨学科的最好的一个学习的目的地，然后学生可以选择从任何的角度来入手，不管是生物还是海洋科学还是物理还是甚至是政治或者是历史或者是心理学都可以去研究，因为大自然的任何一个就任何一个生态系统，甚至就是一棵树一座山，它都有很多很多你可以切入的角度，所以这个是我们比较核心的理念。然后我们的课程呢就是极地、海洋、森林、河流这些跨国界的生态系统，
就是你不是只带他去玩，其实你也有那个内容的自己的原创内容。
对，我们是在这个就是说这个场景里面，这个自然的这样的一个教室里面，我们有自己的课程，然后也有自己的坚持，就是说学生应该达到的哪一些素养，或者是他们我们希望他从哪一个方面更加去精进，然后不同的课程里面呢也会有不同的侧重点。对，所以这个其实算是我们的主业，但是同时呢，因为我毕竟是做环境的这个研究啊这些的出身，所以我们也有一部分是公益的部分，就是做一些极地海洋保护的这个研究跟倡导，然后还有一部分呢是比较现在比较弱的，但是一直都有涉及的是自然艺术，所以就是比如说自然诗歌，然后自然艺术的展览，还有自然音乐这一类的东西。
哇，听起来好北欧啊，都
是吧？
因为我在那个认识很多教育圈的人，一直就很崇尚芬兰啊，什么什么芬兰式教育。
是是，
然后其实说白了，什么是芬兰式教育？他们就是很大程度上是资源好，人家上一生物课就是跑到森林里面去上嘛。
对，
然后很多人就很羡慕，然后就考察了半天。
其实中国。中国资源很好，
是的，是的，
中国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第三大的国家，仅次于巴西跟哥伦比亚。因为我们的跨越度很大嘛，所以但是也可能是我们人太多，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竞争太激烈，我们的考核标准太单一，但是其实是有挺大的潜力的。
其实就像在美国，很多人非要去，有钱人要去那个 Galapagos，
对，
就觉得哎呀，这是达尔文写出来的地方，然后考察。
是是是，
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很多地方已经很够了，不需要去那么 fancy 的地方。
有的时候是要去一下 Galapagos 或者是南极这样的地方，才能把那个比较沉睡的人给惊醒一下，因为他从来没有体验过跟自然和谐相处是什么样子。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打通的人，那你可能走在路上，你像今天阳光这么好，都觉得很开心。但是如果是一个完全没有概念的，你就是要真的把你扔到南极的冰山前面，你才意识到我的生命有多么的渺小。对，所以我觉得两个都有意义。
就是像在冥想中，有些人必须把它扔到一个印度的深山老林，让他十天就不能怎么怎么着。
是是是，我觉得是这样子。
对, 对，OK。那我在南极聊南极之前，因为这是一个太特别的经历了，我相信大部分听我们播客的人都没有去过。就是我其实我看你的那个演讲，我会突然想到就是那个 Eat Pray Love 那个电影里面，然后他最后一站在巴厘岛嘛，然后当时他遇到了一个类似萨满一样的那个一个先知，然后看他的那个掌纹，他说你是 You are a world traveler，跟他说，他说哎，你这是环游世界。然后后来见他的那个遇到他后来遇到的那个巴西的男朋友，也说了这句话。然后我就突然想到这句话，因为其实在你的那个幻灯片里面，其实你是去过很多地方的，包括在南极这个经历之前，什么大江大河，对吧？然后很多地方，包括我看你头像是不是在不丹呢？
是是，
对啊，就是很难去的一个地方。对对对，所以首先其实我对你的一个印象是一个环游世界的人，不仅仅是在南极，然后这个我觉得还是很多人的梦想，但是很少人能做到的。所以我想让你聊一聊这个你的经历，就比如你都去过多少地方，然后什么样的契机。
到现在其实没有仔细数了，大概应该有70多个国家。
哇，
然后其实很惭愧，我澳洲还没有去过，所以七大洲并没有打卡完成。
没事，肯定年轻的时候先去难去的。
其实说实话，就是环游世界梦想大家我觉得应该都有，
好多人都有。
对,
对，
但我也没有说是真的要为了这个梦想去做所有的这些。然后我的基本上所有的出行其实还真的都是跟大自然和环保有关的。我也非常幸运，就是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我当时选择做这个工作，还有包括学地理，都是因为觉得哇，地理系的人都去过好多地方，会说好多语言，然后好酷，然后我也是很喜欢 去很多不同的地方，特别是年轻的时候。
你的大学专业是地理吗？
我大学算是辅修，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在德国交换，那一年我的专业是地理、但是我大学在美国念的，美国其实美就是地理专业不是特别好
啊、
有一些历史上面的原因，然后我大学的专业有点奇葩，叫 critical social thought， 就是、
哦、这是什么意思？
它是一个交叉的社会科学，就是跨学科的一个社会科学、
oh, okay.
就是说我们最早社会科学出现的时候，你研究社会问题，比如说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
嗯、
或者是什么样才是一个好的社会啊、然后怎么样才能够消除不平等，就是这种很大的问题你不能只用一个学科的方法来解决、
所以你们其实是问题 driven， 不是说这个学科的，
对对、
嗯、
其实是主题 driven、而且是这种大的社会话题、然后呢我们要学习所有的经典理论和很多不同的方法论，所以它就是一个特别交叉，在我们学校其实是挺离经叛道的一个专业。就大家
这个培养是为了培养美国总统吗？
我不觉得，我觉得美国总统还是老老实实念什么历史、政治、读法学院那种。嗯，我们这个专业出来真的挺奇葩的，而且当时我觉得，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可能一定程度上并没有。就比我也不知道美国的社会主流应该去读什么，然后我爸爸妈妈对我一直都是很开明很支持嘛，他们觉得你自己决定，然后我其实真的就觉得这个学科有意思而且比较有挑战，
嗯，
然后可以读很多书，
嗯，
然后就选了这个。然后挺有意思的，就是我记得我快毕业的时候，教授说，哎，你比一些美国人还有勇气。我想说我其实真的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对，嗯，所以就是、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对比如说环境方面的课题比较感兴趣吗？相对来说
环境方面的课题其实是也算是一个契机，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在德国做交换生、
嗯、
然后那一年正好哥本哈根气候大会谈判失败、嗯、然后我又是在德国，然后波恩呢是联合国就是气候变化的这个框架的就是他所在的地方，所以当时就是有很多身边的信息，包括我当时的好朋友都关注这个，然后我也是那一年开始吃素，然后就是突然就意识到我小时候其实特别特别关心环境问题，在小学的时候、然后上初中之后，而且小学我写过一篇很长的一个作文叫善待地球然后他写太多了你知道，就写了十几页、还有一些可能是拼拼凑凑这里写一点那里抄一点的，然后拿给老师，老师说什么东西的就是这么长，就是好像本来我还是想参加一个作文比赛，然后老师都给我退回来了，然后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人支持你，然后初中高中就努力学习嘛，然后又要出国念书，
就是因为你小学的就是那时候的生活或生长环境离大自然比较近吗？还是因为有什么契机？
你看我跟小牛是老乡嘛，我们家乡其实也不是那种很发达的城市、三线城市，但是
很发达的三线城市，
算
是吧，
现在可能算了、但是它因为是个特别新的城市，所以其实视野是很开阔的，没有什么楼、小时候没有什么楼，而且我们有两个市中心、中间要开14公里的荒地、就是东营的我觉得大部分的景色就是湿地，这种就是天很大然后地很大这样的地方、我觉得有一定的影响、然后很有意思，就是我也觉得我小时候好像因为没有那么多自然，所以我特别向往自然、但是我就是从前几年开始也在写一些回忆小时候的发生的事儿，然后我小时候写的作文我翻出来看啊，特别奇特，有写什么我家门口的小河，其实就是不知道小水沟还是什么的、还有是什么鸟儿怎么样，然后我跟我外公去钓鱼，就是这样的东西对我的印象特别特别深、所以它其实都不是真的多么美丽的大自然，然后包括小时候我跟同学去野炊，去我们就是市旁边的一个湖里面去划船，就是这些都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但是它并不是说
一种个人记忆，
对，它并不是说真的多美的地方、
其实我明白，就你刚才说这个，我想起来的画面是我小时候是在一个大学里面长大的，然后大学里面有一个湖，这个湖就是每一年冬天我都会在上面
滑冰，
就尤其对，就是尤其是下雪的时候特别美嘛，你可以在上面撒泼打滚什么都可以，但是最近几年其实就没有结冰了啊、就是越到我比如说我最近几年再回去的时候就已经它可能还结冰，但是你是不可能去下去踩到那个上面的，就很不安全了已经。所以这种个人记忆其实对个人的那种影响确实还是挺大的，我
对，
嗯，
我还记得就是小时候去爷爷奶奶家，去农村，但是记得有看到很多垃圾，
嗯，
然后我也看到一些不好的方面，然后就会觉得为什么是这样，不应该是田园风光山清水秀这样子吗？
嗯，
嗯， 嗯，所以有很多小时候的记忆就好像在大学的时候被唤醒了，
哦，
然后也意识到我小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挺担忧这个问题的，但是小孩嘛一会儿就忘了，
嗯，
就干别的去了，嗯，但是干别的一干就十年过去了，嗯，所以我上大学的时候觉得我这么多年没有关心环保，没有关心大自然，那现在情况怎么样？那当然是更差，
嗯，
没有更好。所以就从那之后我就一直在做相关的工作。
嗯，
对，
所以从毕业你就加入了那个环保机构吗？是回国还是在国外？
先是在美国，
哦，
嗯，然后又回国，所以就是我的关于大江大河的工作啊，行走，就是它让我能够我保护河流的工作让我去走了大江大河的全程，
嗯，
然后呢我自己因为对就是可持续发展啊，环境特别感兴趣，我当时从美国回国之前我自己一个人去哥斯达黎加待了一个月，然后我就是相当于自己的一个 learning journey， 其实那个时候我还没开始带别人做这些东西，但我自己去的时候，
嗯，
像当时我花了一整个礼拜在雨林里面，就是然后了解雨林，
嗯，
然后花一整个礼拜的时间在两个礼拜在农场上面学 permaculture， 就是学永续农业啊，然后还花了一个时间在海滩边就是做那个海龟保护，所以就是因为我知道它是在中美洲，最绿色或者是最幸福的一个国家，而且哥斯达黎加是之前把军队给取消了，他把所有的军事的预算都投到教育上。
哦，是吗？
所以它是一个没有军队的国家，所以当时其实有点类似于不丹的这样的感觉，
哦，
也是一个很特殊的案例，所以我自己就会去做这些探索。然后回国以后呢，就国内走的也比较多，东南亚走的也比较多，
嗯，
然后在欧洲上学的那一年，就是自己背包啊，就去了很多地方，然后我也比较大胆吧，就是以前坐沙发客啊，
哦，
然后包括坐那种就是国际的那种火车啊，有的时候就是连着坐好几天，然后自己去徒步，就是的确是有比较多这样的体验。嗯，
其实在中国这一代人里面还是比较少的。其实你描述的让我会想到很多，就是
现在的，
比如说其实是就是其实是在路上的那个年代，就是美国60到80年代开始诞生了，我觉得是在美国的第一批的这样的，一个是徒步，然后追求自然，或者是至少去反省自己现代生活的这样一批年轻人，就是其中一些成了这个嬉皮士，成了一些 hippie，然后也有一些成为一些环保主义者，也有一些成为了流浪的人，他就是选择了某一种生活方式。我觉得其实中国的就是发展的阶段从最近的这一二十年才刚刚开始诞生，其实第一代吧，如果按代计算的话，这样的人，但是我觉得，还是挺重要的，因为其实美国后面之所以现代会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会去 follow 他自己的这个想法，也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榜样，就他看到了原来就是你至少是有权利去做这样的选择的，就是它是可以发生的。
对，我觉得我很幸运的一点就是我并没有说是辞职去旅行，或者是说牺牲什么东西去做这些事情，我真的是就是在工作当中把自己的兴趣也给满足了，所以也很幸运。然后我在英国念书的那几年就去了非洲十几个国家，因为我当时就在研究农业问题，然后就不断的去学习，就是去不同的国家做咨询项目啊，做这些项目，然后也去了解跟学习，所以其实我对一个地方的理解可能更多是基于某件事情啊，也可能是面临的一个问题，比如说这个地方的河流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或者是这里的这个农业有个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是我专门想去学习这个农场或者是这个机构的一种工作方式，所以的确是一个可能比较深度的一种理解。然后像真的就是去完全是为了旅行还蛮少的，除了我上大学就是在德国的那一年，真的就是每个周末都在欧洲的不同的地方，然后当时也去走了一个朝圣者之路，西班牙的那个朝圣者之路。
我刚看了那个电影朝圣之路，看了一半
我还没看，我还没看过，
就是一个老头从法国出发开始走西班牙那条路，
对
还挺美的。
是
你是走完了吗？
没有，我当时19岁20岁的样子，就走了最后112公里，就是你能够拿证书能走的最短距离，走了6天。对，
走完全程好像要不到2个月，
一个多月
啊、
它因为有很多路线，就你可以从法国出发、啊、从葡萄牙出发从哪儿出发都行。然后当时我觉得挺浪漫的，就是跟着一个黄色箭头走，你只要跟着箭头走。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我自己、
它会沿路有很多箭头是吗？
它不是所有的都那么明显，所以你也要问别人、但是基本上就有几个标志，一个贝壳，一个黄色的箭头，这些你就跟着他走。然后当时我也是被一个同学刺激了一下，因为我在欧洲就是老是到处玩、然后还这种各种穷游，他说你要走过朝圣者之路才知道旅行的意义是什么，然后我就去走了。
那个会很艰难吗？就是我看电影里面路上的住宿什么的都是还是挺苦的。
嗯，是挺基本的。嗯、我觉得在你年轻的时候反而不会那么在乎。
对对。
啊、就当时我说实话都没有什么，现在我的户外经验要多很多。
嗯。
我那个时候连个冲锋衣什么的都没有，就是然后背个特别普通的书包、然后我睡袋就拿一个袋子这么一缠在书包上面，就穿了一双那种类似滑板鞋的那种鞋、然后穿个牛仔裤就去走了，你知道。然后走的。一天走个20多公里，最多的一天走了30多公里啊、而且跟我一起走，我们两个人还一个台湾女生，
年轻身板好，
那个时候真的就是无知者无畏吧，我觉得，然后我的同学，我的那个台湾的那个朋友，他还有脊椎侧弯，他还要带一个护腰，然后我们俩就，然后我们俩也这么就走下来了，但是当时晚上住的都是那种专门给朝圣者住的地方，就5欧元一晚上之类的，就是那种大通铺，
是的，是的，是的，
或者是就是跟青旅，但是我觉得其实挺干净，挺好的，然后我记得当时啊，就有好多这种中年女性，或者其实现在想来就跟我现在差不多的年纪的人，
寻找人生意义的那种是吗？
对
吧？对，
然后当时我们就两个小那个大学生就觉得。等我们年纪大了也想要自己来走一走那种感觉，然后现在觉得哇，好像马上中年危机就要在眼前了的那种。
就是那个电影里面其实讲他遇到的人也都是这种，要么就是什么作家卡壳遇到瓶事业遇到瓶颈，要么就是人生已经 fuck up 了，然后再寻找一下人生意义，是都是这样比较多。
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好像需要生活给你一记重锤，然后你才记得回自然当中去寻找一些东西。
然后我记得我在南美走了一个，在秘鲁走了一周的一个徒步，然后我路上遇到的人，我觉得他们还都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的。然后有那种英国的那种很有爱很和谐的 family， 就是从小就是也很注重这种自然教育，就是大家一起，就是可能家庭最重要的最好的活动就是一起去徒步，一起找大自然去徒步。然后还有一对父子，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就是给我一种虽然是父子但给我一种很浪漫的感觉。然后我们当时在骑一个山地自行车，然后就是真是很累，还挺危险，就是那个叫世界上最危险的路，在玻利维亚。然后我们都是已经下山之后很累了，然后他们就说哦，这是我们的休息，我们已经在玻利维亚连爬了6座山，就是它是用3周，然后6座6000米以上，他们是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上去下来，来自奥地利的一对父子，所以他很能爬山。
对，
然后那个儿子他就非常那个爸爸已经60多岁了，他那个儿子是成年人，然后他跟我们说他从3岁开始他爸带他各种什么滑雪啊登山啊什么，
对，
然后你就感觉到这也是他们之间的感情 bonding 的一种最重要的方式。你可以走3周都不说话，但是你们的感情就在那儿，这是无可代替的。
是我有一个英国的老师，他是有一个学校叫舒马赫学院的创始人 Satish， 然后他前两天在中国，然后他就说有人问他，你说吵架怎么办，就是合作伙伴或者是夫妻吵架怎么办，他说 take a walk， 去山里面走一走。然后我记得好像是阿兰德波顿吧，也写过就是如果情侣吵架怎么办，然后你们去徒个步，然后看看这周围的山。
原来这些都有先知的理论啊，因为那个我跟我老公，我们在结婚之前我们有写了几条，就是自己的那个就是希望结婚之后互相的一些愿望吧，就是怎么能更好的维持。然后我们是分开写的，然后比如说我会写那个每一年我希望陪他去爬一座山什么的，他很喜欢徒步。然后他其中写了一条，我觉得是我印象最深的，好多我都已经忘了。其实他写了一条，就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要分手，我们要必须要在分手前再去爬一座山。就是因为爬山对他也是很重要的。然后 然后我就曾经也把这一条推荐给过很多就是情侣啊什么的，我觉得是挺聪明的一个人生建议吧，我觉得。 真的，
对，就不管可能关系结束还是继续还是怎么样，有一个这样自然的一个更大的承接，其实是可以帮你去消化，帮你去更好的可能得到这个当中的礼物，或者是把它寄托给这个大自然当中的一部分。
我们两个开始在一起也是因为爬山，是当时爬四姑娘然后那是我第一次爬高海拔，然后我觉得在上面已经不行了，然后但是我觉得下山的过程中是我第一次意识到，就是因为我没有那么强，我觉得我在爬这种高海拔徒步的时候，我很难想象我自己一个人然后去面临这些危险，然后背这么重的东西，就各种，然后他是很擅长的，然后这是我第一次我觉得说因为我以前太好强了，但是那是第一次我觉得说其实有些事情我还是希望就是有另外一个人可以和我一起做的或者说长期的可以一起做的就有这么一种感觉
尤其是在共同面临大自然的情况下有一些是根本就是我们人类无法控制的，海拔呀，雪山啊，大火呀，这些的情况之内。对。
但是你一些徒步，你那些探索大自然都是自己一个人吗？
都有，你自己一个人，跟同事，跟朋友其实我挺不拘泥于形式的但是我也很的确很喜欢自己一个人而且路上当然也会有各种各样的同伴，对，也有很独特的经历。
但是我问一个世俗的问题啊，就是我觉得在正常人听起来你这个选择还是挺有勇气的，就是因为我不知道比如说国外的你所工作的最开始选择工作应该是 NGO 嘛国外的 NGO 是很成熟的，但是我其实不太了解国内，但我的感觉是我身边参与过国内 NGO 的朋友他们的收入还是挺低的，
对，
就是虽然这个可能能够让你自给自足就是或者甚至是还是可以环游世界嘛，
是，
但是你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曾经难道一点都没有过，就是说可能我年轻的时候我想要达到某一种人生的稳定，或者是我攒够多少钱，或者是我能够先有一个怎么样的 foundation， 或者我未来怎么样去打算，你难道都没有这些计划？
我觉得可能就是我就是那根弦不太敏感就是对，就是所谓要比如说要存多少钱，我也不知道要存多少钱，就是那是为了干嘛呢，存这个钱好像我觉得我选择的时候我觉得我挺自私的其实我觉得我做的就是挺就是我特别想做的事情，然后的确我觉得在德国那一年有影响到我，因为我觉得美国还是一个跟欧洲相比还是更加功利化的一个社会嘛我觉得同学们还是在想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这些的所以还是会希望有一个稳定受尊重高薪的这样的职位，但在欧洲我觉得年轻人就好像你赚很多钱你要交税啊，你就交很多嘛所以你干嘛不做自己喜欢的事呢？然后我觉得那个对我影响的确蛮大，而且也很幸运，就是在美国刚开始是在一家NGO 嘛，然后在美国来说他其实真的工资不高就是跟美国其他的同学相比，但回国来的话呢跟国内的 NGO 比就工资还是高很多了所以其实是刚回国的时候虽然那个我觉得就是说不是说真的是特别高薪但是完全足够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生活方式然后在美国的时候也是一样然后那时候就我觉得更年轻的时候其实反而现在我反而会我觉得比那个时候你看我现在做的事情我要去计划我们的团队要怎么样去扩张，我要计划我是不是接下来要有一个更稳定的生活我反而现在会这些问题想的更多我21、22岁的时候觉得人生经验最重要我当时反而觉得我虽然低薪但是我比我高薪的朋友多很多人生经验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旧金山我跟几个做咨询投行的朋友一起吃饭然后我说我上个月干什么他们说他上个月干什么然后他们说我就看着我的钱就每个月我的账里进来钱然后交完房租我没有时间去花这个钱然后我就是虽然存款不多也剩不了多少但我有很多时间花这些钱然后也积累了很多人生经历对，所以当然的确我觉得父母也给我很多的
精神上的支持我真的觉得父母很重
要
我认识所有这种朋友都是 父母超级开明，然后从小就给他们这种空间、
嗯、
啊，但也没有必须得说你非要去做一些 spiritual 的事情或怎么样，但就给他空间。
是是是，嗯，所以其实真的是比较幸运，我觉得一直都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嗯，
对。
那你现在做的这个野生也是一个 NGO 吗？还是？
其实、
盈利性公司，
嗯，其实是比较像一个教育公司加一个环保 NGO 这样的一个概念，
嗯，
然后暂时呢，其实就是你创过业知道的，就是你可以走那个资本的路线，或者是这样子，就是把它变成一个很盈利的。
嗯、
但是我也是，其实是有点小而美的方式，
嗯，
慢慢的就是能够养活自己，养活团队，然后慢慢的进行。就是有机的增长这样的一种方式、
嗯、
但是我希望它是自我造血的，因为、嗯、我觉得我们的项目在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嗯，就是不，它不应该，就是环境教育和自然教育它其实本质上按说应该是免费的，比如说美国的国家公园那么便宜、
啊、
对不对，你像就是去优胜美地好几天10块钱一个人啊，然后什么停车什么的都还不另外算钱、
嗯、
或者是就按车收费、
嗯、
其实这些它应该是公共资源、
嗯、
但是问题就是现在很多的地方它不是公共资源啊，然后呢你有的时候要用一些方法去说服家长来买单，就他反而就是要付费他才觉得这个东西有价值、
哦、
嗯，这个也有点伤感，但是同时可能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业态，而且呢你如果只是从一个公益的角度去做自然教育，有的时候会更多的说教、
嗯、
就像你刚刚讲的这些环保，我觉得如果你只是从头脑来讲可能会把人讲得很沮丧啊，或者是你就所有人都必须要去做，对，或者就是所有人都要去做什么可再生能源啊，或者是这种环境经济学家，就是它的路线也很窄。
嗯，
但我觉得如果就是纯从一个全人发展教育的角度去体现，我觉得我的很多学生，他们未来可以是艺术家，可以是工程师，可以是诗人，可以是就是任何的职业。
嗯，
但是自然是他们很重要的一部分。
嗯，
他就不会忘记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我的目的就达到了。我并不是要给环保 NGO 输送人才，
嗯，
我所做的其实是补充我们现在教育里面对自然或者是对更全面。对这样的一种缺乏、
嗯、
那这个其实用市场的形式来进行我觉得也未尝不可。
嗯，
对，
其实成年人也很需要，
是是是，
我觉得
嗯，
嗯，而且其实在我听，所以它其实算是旅游和教育的一个交叉点吧，对你来说，尤其是去南极的这种项目。
嗯，对，就是说它可能看起来还是像旅游的一个形式，因为是在外地进行、
嗯、
也可能比较像游学。
嗯，
但是事实上这个就是这个学习的部分，这个成长的部分是很大的，就是其实它是一个个人的一种 learning journey， 就是一个转换之旅、
嗯、
其实北美的有一种原住民，有一个原住民他们的那个语言里面教育的意思就是 to embark on a journey， 就是开始一段旅程、
嗯、
就是其实旅行或者是你经历一段体验、嗯、它本身就是一个教育的过程，只不过我们现在还理解教育好像必须要待在学校里面，必须要45分钟一堂课，但事实上大部分生活当中的教育都是一次经历给你的嘛。
嗯，
那这个经历可能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向内的旅行，都不一定是在外面去哪里的地方，所以我们有时候讲 inner nature、
嗯、
outer nature， 就是有内在和外在，就你在外在去探索自然的时候你也在内在探索自己，所以其实是这样子的一个体验。然后我们的核心竞争力也不在于说旅游的服务后勤这些做得多好，基本上我们都会外包给旅行社、
哦、
但是我们只负责做这个体验的设计，然后这个人的转变的这样子的一些辅助跟设计、
嗯嗯。那目前南极这个产品还会每一年都有吗？什么品？
今年其实我们没有做，之前每一年都有，但是呢，
嗯、
今年
2019年没有做是吗？
对，就今年我把南极的项目就是我决定就没有继续做，因为可能接下来一两年会有一个转型。
哦、
嗯，因为我们去年一年都是跟学校的合作比较多，
嗯，
就是直接承接学校的体验式学习的项目、
哦，
然后去的地方也不光是南北极，像不丹，我们其实带高中生去的。
哎呀，
嗯，
这么好。
对，尼泊尔我们是带高中生去的、
哦，
然后还有一些国内的地方，因为就是第三级喜马拉雅山脉， 也是一个极地的生态系统，在我们看来，
嗯嗯、
对它面临着很多类似的冰川融化，但是它还有很多的这个文化和社会的问题，因为有大量的人口，就是亚洲的人民都依赖这里是他们的水源地，然后不丹也是一个特别神奇的一个地方，就是它，我觉得不丹其实可以跟南极媲美，因为它不光光有自然上面的保护，还有一些文化传统的一些传承。
不丹的自然是怎么样的？就是喜马拉雅吗？
不丹的自然其实看上去会很像，如果你去青海啊，或者是、
哦、
就是中国的这些喜马拉雅山、西藏这些地方，但是，你会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如果是比如说一个修了路的地方，你在中国的看喜马拉雅山的这边看，跟那边看是挺不一样的。
嗯，
就是因为不丹宪法规定一定要有60%以上的森林覆盖率。然后大部分的林子是不能砍的，然后所有的山水都是神山圣湖圣水，所以是不能随便动的，每一个地方都有神灵的存在。
嗯，
所以你能够感觉到那里就是被保护和被敬畏了很多很多年的。对，所以那个自然的感觉是更有神的，可能是。
嗯，所以你意思就是可能两个角度，但是有人和没有人差别是非常大的。
其实他们也有人啊、
嗯、
但是他们是因为整个政体整个国家的这种发展的优先级都是放在国民幸福、
嗯、
放在就是人文化还有自然和谐，而不是仅仅是追求经济的增长，所以这个还挺不一样的。
他们怎么能活得这么高级呢、嗯、就是 as 一个国家，
我觉得这也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因为这么小的一个国家、
哦、
然后这么偏的一个以藏传佛教为主的文化，然后又是他们自己不太一样的一个文化传统嘛、
嗯、
你说他跟其他藏传佛教文化跟西藏啊跟别的地方可能有一些接近，但是又不完全一样。他们的这次我们去见了好多当地的学者，然后也包括当地的官员，他们就说如果我们不保护自己的文化，谁会保护我们的文化？
嗯，
没有人会保护，所以说我们必须要这样子做，否则电视网络这信息爆炸，马上我们就变成另外一个美国。
嗯，
是很快的，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智慧要保护下这些很小众的真的就是很特殊的东西，你就必须要用这样的办法来做。然后长远来讲，就是全球化到一定的程度，你们会觉得哦，我反而又想回归自然，我又想买北京郊区种的菜，或者是我又想买这个不丹老奶奶手织的衣服、
嗯、
或者是哪里的有这些手工的温度，因为它是、
哦、你这件是不丹的人自己织的吗？
对对，这件衣服是在不丹买的、
哦、
就是对，所以它你现在又会想要有这种特别的，然后有人的情感，有人的这个、
哦、是的是的
独特的东西在里面的。对，
是 的
所以他们其实有点是在等待世界醒悟过来的那种。
真的是有的时候发展是一个缘。
对，
嗯，然后我其实在那个 Green School 那个房东他我们俩就是有一次就是我们就说请你吃顿饭，然后他就特别警惕、
嗯、
他就说那还是在我这里吃吧，他说我基本上他说我很难相信就是信任别的地方，我就是我不知道我自己在吃什么的这些地方。
嗯
嗯，他自己就是自己种菜园，每天早上把那个从后边摘几个香蕉自己过来吃，
对对对，
摘点菜自己过来吃。然后他特别有意思的是因为他买的是一片地，然后自己请设计师建的这个竹子的房子。
嗯、对。
然后但是他就说我这几年一直在研究一个事儿，就是怎么能够把我的房子弄得更小一点、
嗯、
然后把我的花园弄得更大一点。
嗯、
就是我就想说人真是太奇怪了，天天想着怎么把自己的房子弄小。
嗯，
然后他自己确实那个他自己就是一个 studio, 他自己住的那个房间就是一个 studio, 然后、他自己也每天把窗帘敞开。嗯，然后其他的就是在照顾他的这些菜园，然后所以你刚才讲的这个其实环保它的这个范围是非常广的，它有时候其实就是对于你自己生活的一个觉知和负责。
对，
嗯，就是包括我在巴厘岛学做饭什么的，就是你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然后你可能不用非要亲手去种，但是你知道自己吃的这些原料到底是什么、
嗯、
然后你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
嗯，
然后你知道自己摄入身体这个东西对你来说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
嗯、
是过多的还是过少的。
嗯，
就这个其实对于现代人来说都很困难。嗯，
对对，其实就是你真的有觉知的情况，你像我们呼吸的空气哪里来的，
嗯，
植物删除氧气、
嗯、
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每一个都是大自然当中来的，我们还没研究出某种技术能够种出一个就什么都没有种出一个蔬菜来吧、
嗯、
所以它还是土壤里面来的，然后我们接触的东西它都是哪里来的，肯定也是大自然当中来的，可能经过了不同的这个化学的处理、
嗯、
所以其实这些我们好像忘就很容易忘记，然后你就走过来没有意识到，然后我经常有的时候问大家有没有最近的一周或者一个月有一个跟自然深度的一次自然的体验，其实可以在家里就观察一个叶子对不对、
嗯、
就每个叶子长得都不一样，
嗯，
但是就大部分人就会觉得、哦、我要去山里面，山里特别远，然后我也没有去南极或者说我要存钱去新西兰滑雪之类的、
哦、
就是他可能会想很多
很遥远，
嗯，但事实上就是这些是我们身边所有东西都是大自然里面来的，所以其实要意识到那个只需要就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学生他哪里 click 一下，他突然转个弯他意识到这一点，然后你就有这个意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所有东西跟自然都有关系。
嗯，
对。
那跟平常的对比下来，就是南极这种非常极致的体验，它你觉得能给这些人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或者是说那个触动的点是在哪里？
嗯，不同人的体验真的会很不一样、
嗯、
但是我觉得在南极这个地方，就像我也在演讲里面提到的，就是它整个时间的久远、
嗯
虽然我们知道地球是一个很古老的地方，然后但是南极的冰嘛，南极的海冰3000万年前形成，
嗯，
然后你看到的那个冰川，那就不是说人造一个商场能造出来的，对吧？它就是一年一年的雪，然后这个几十万年、几百万年去累积的一个东西，所以你很自然觉得我在世上活个几十年，
嗯，
就又算得了什么？然后我给这个世界留下什么样的东西？然后你在那里看到的这种美和纯净，它是大自然自己雕刻出来的，而且都是风浪、雨雪、大气，就是它自己自然而然形成的、
嗯。
然后没有人工的参与，人也活不成在那里、
嗯，
也待不久。企鹅活得很开心，鲸鱼活得很开心，海豹活得很开心。然后你就看到这个是没有人打扰的时候大自然的样子，
嗯。
然后你就会受到震撼，你会觉得原来其实不加任何的人工的修饰，它本来就很美。
嗯，
就像你的房东说他要把花园变大一点，那就是可能让土地让植物自己生长，然后我人造的东西小一点、
嗯、
我刚从南极回来的时候就会觉得很多东西都很丑，特别是很多设计师觉得自己搞得多美的一个东西、
嗯、
但是你跟一个被风浪冲刷了几千年的这个冰川相比，或者一块岩石相比，其实是很差得很远的。
嗯，
所以我觉得对很多人来讲就有一点这个视角，就好像有的人说好像需要把全地球人都拉到外太空他才明白你到底在吵什么呀、嗯、你说美国跟伊朗或者是美国跟中国、
啊、
你到底有什么好吵的，就是从一个比较远的这样的一个时间跟空间距离来看，我们就是沧海一粟而已。所以很多就是个人在经历的事情啊，或者是你有的一些困惑，到这样的一个地方以后你会自然而然的放下，
嗯、
或者你会自然而然的有一些转换、
嗯、
然后我也有的学生会说他们会听到自己内心比较清楚的声音，因为外界很安静，没有很多其他的，就是原本自然本质的一个声音，然后你可以去、某种程度上跟这些古老的自然去进行对话。
嗯、
然后所以说对于这很多成人来讲，就像你说的，可能生活给他一个什么样重要的事情，他需要这样的一个契机，他能够去真的去消化和反思很多的事情。然后对于年轻人，对于孩子，我觉得其实是给他们更大的打开，让他们感知到其实世界上有这样的地方，让他知道我有保护这个地方的一份责任，然后让这里的美能够去给他们作为灵感，然后用到他们以后生活的其他的地方去。
那就是听起来南极和北极应该是现在唯一没有被人类触碰的土地吗？
其实北极是有的，
北
就北极一直是有原住民的、
哦、
因纽特人啊、哦、然后北极萨米人啊，挪威的，就是北极是一直是有的，就是北极的原住民其实就像森林里面的原住民，或者是山地里的原住民，或者岛国上的原住民一样、
嗯、
其实原住民的文化是跟自然非常联系非常紧密的、
嗯、
所以北极他们是很适应这样子寒冷的天气，包括他们建的冰屋，你想他们也没有木头，那怎么建房子，用冰屋，就是他们传统的 方式其实是很顺应自然的、
嗯、
但南极是从来都没有被人征服过的、
哦
嗯、南极是从来都没有。对，
那就是嗯，会有嗯，我就是很问很无知的问题嘛，就是说那会是真的像现在的这些讨论气候变暖的人所说的，就是我们比如接下来再上升一度或者两度，然后什么北极熊什么的都会消失，然后这物种可能就20年后就没了，我们的甚至我们现在下一代人他们可能都就看不到。
我觉得可能北极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物种是那种比较有象征性的、
嗯、
就大家就是对它会有比较强的同理心、
嗯、
事实上是我们已经丧失了很多的物种了、嗯、包括很多的昆虫、
哦、
很多的鱼类，就这些可能你看到、啊、你觉得哎呀，保护它干嘛，就是不会那么有同理心、
嗯、
但是你看到一个北极熊妈妈跟北极熊宝宝你会觉得哎呀好可爱啊，就一定要保护住它，所以其实它不是一个线性的，就是你这样做、
哦、
这个物种就一定会死，或者是它一定会多、
哦、
它因为生态系统它自己也会进行调节和平衡、
嗯、
但是受到威胁是肯定的，就是受到人类活动的影响是肯定的、
嗯、
然后具体到底什么时候会灭绝或者是什么时候能看得到啊，那真的的确是很难说。你像我们去北极，每一年那个海冰的纬度都在往上不断的走，因为它都在往后退嘛、
嗯、
就是冰一年年在变少、嗯、那你知道北极熊它是依赖海冰生活的，所以它生存的范围就在变小、
嗯、
同样道理在喜马拉雅山的雪豹是在雪线以上生活的，但是雪在化嘛，所以冰川在往上退、
嗯、
所以它的生活范围也在变小。
嗯，
所以其实不仅仅是北极熊，是很多的生物都在受到这样子的影响。
嗯，
对，而且我觉得其实人也有受到影响啊，我们并不是说只是问题的创造者，我们也是受害者。
嗯，
我们很多人变得不快乐，对吗、
嗯、
我们很多人在城市里面生活的并不好，就是嗯，所以其实我觉得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我们做的事情然后害死了北极熊啊、而是整个的生态系统在经历着变化，那我们的确是创造了很多的这个变化，但是我们也是有能力去扭转的。
嗯，
对，
嗯，我们现在还有能力吗？
我觉得我们一直都有能力。
嗯，
嗯，就是你有没有意识到你有这个能力、
嗯、
然后你到底能够去做哪一些事情，还有就是每个人去做可能最适合自己的事情。
嗯，那你怎么看比如说瑞典少女这种就是特别象征性的一些行为？
这个也很有意思，我觉得是因为现在的社交媒体大爆炸、
嗯、
就突然它变成了一个象征性的新闻。事实上就是青年人在联合国发表演讲真的从90年代就开始了。
嗯，
92年 Severin Suzuki 就是一个加拿大的女孩、
嗯、
当时就是说一个什么震惊了全世界的几分钟。
嗯，
就是一个他当时是9岁吗还是13岁？
9岁、
哦、我忘记是他是几岁了，反正他就是讲了一个很像 Greta 会说的话，现在说的话，就是说你们为什么现在我们有酸雨的问题、
嗯、
我们有这个臭氧层空洞的问题，但是你们不解决问题，就是这种青年人对于成年人所发出的呼吁，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挺天经地义的。你有宝宝我不知道、
嗯、
可能你的孩子还小，就有的时候孩子会说真话，大人会忘记这些事情。
嗯，
这也是一个就是代际公平的一个概念，就 intergenerational justice 嘛、
嗯、
因为你上一代造成的后果、
嗯、
下一代要去承受，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天经地义的事。而且在整个的就是联合国的这样子的国际的谈判的这样的情况下也好，青年一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发言的一方。但是因为可能现在就是大家都关注，然后 Greta 她自己有一些特别的，因为她的阿斯伯格的这个情况
就比较极端、嗯、
就会被人一下子拿出来，就说你为什么不好好念书、
嗯、
你为什么怎么样。我真的觉得很有意思，就是那请问说这些话的成年人你们到底为自然做了什么。
嗯，
对，所以我其实觉得这个没有，就对我来讲它就是说为什么会变成这么大的一件事情。
嗯
嗯，而且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这样有担当的年轻人。
嗯
嗯，我觉得他变成一个网络暴力的对象是很可悲的一件事情。
嗯，
对，
嗯，但是在我们比如说在中国，
嗯，
有这样的例子吗？就是一些像不管年轻不年轻，一些 advocator 或者是至少是有一些社会影响力的人，嗯，可能在你的圈子里比较多，但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说他要关注的东西太多了，有那么多的明星，那么多的、
嗯、
除了环境问题也会有各种各样其他的问题，社会问题，
对
吧，然后教育问题啊、嗯，然后你每关注一个你都会觉得哎呀 我好像就是我要做的还有很多，或者说我能做的还有很多，但是我也感到很无力，都是同样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我圈子里的确会多一些，就是包括为环保发出声音的年轻人也很多，包括我的学生有一些在学校里面，就是跟我去过南极，再回来学校里面做摄影展，在学校里面开课后班，就是给学生们做这个南极的讲座，包括组织同学进行辩论啊，进行各种各样的讨论，其实就是我觉得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在自己的小社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变革者，或者是引领这样子的人。然后的确像你讲的，可能很多人他接触这些问题的时候，可能首先是一个负面的角度，所以很有可能会就是有无力感或者不知道去怎么做。但是其实我觉得这种对于一个议题，或者是对于一个让社会变得更好的这样的东西，是人本性里面带有的。因为其实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对 purpose 对使命感的一个追寻，就是他你是希望你的生命有意义的，虽然说生命其实没什么意义，但是我们自己都要编一个故事出来，
是的是的，
让他有一个使命感。然后当你能够把这个使命感寄托于更大的东西的时候，不仅仅是你的每天就是你每天吃喝或者是生活，它会让你的人生会就更加的有一个方向。所以我觉得其实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心的这个像这种 greater good 的一个追寻，所以可能就是找到最适合你和你最能够发挥作用的这个领域。所以其实也并不是说这一些在做社会引领的人他们有多特别或者是有多高尚，他们可能只是比较清晰的找到了一个自己可以努力的一个方向。但是像你说的，我觉得很多社会问题、教育问题这些都很重要。而且他们互相之间不是割裂的，就这些互相之间其实都是有影响的。
我想到 Elon Musk 的，就是其实他也是一个商业的，是一个商，就是我们其实看待他是一个商业天才嘛。对，但他其实也只是把自己 concern 的问题尝试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
对，
而且其实比如说从特斯拉这样的企业身上，你会看到有些东西不是非要我去牺牲才会这个自然，才我为环保要去牺牲很多东西。比如说我个人生活我不能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要换成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生活方式。其实比如说电动车，它其实在比如说在北京这样的城市，它就是一个我觉得挺 win-win game 的。就是消费者其实你有很多好处，你包括你可以用更便宜的钱，你特斯拉的加速度你可能汽油车要一两百万你才能达到，特斯拉可能三四十万你就能达到，你用一个更便宜的钱。然后昨天那个我先生还跟我说，他说哎，我们家买了特斯拉这么久，怎么那个充的500块钱电费还没用完？然后就算这个，其实你换成汽油的话，你是非常非常浪费钱的。对，可能你也省钱，你的体验感更好，那同时你也是清洁能源。
对，
就不意味着说你必须要我为了环保，我牺牲自己的生活质量。或者是我非得不能用这个，不能用那个，不一定是这样的。
我觉得不会是的。我觉得未来是会是这个真的就像是我们呼吸的空气一样。就是我们的生活为什么要跟环境较劲呢？就是人要活得好为什么要跟大自然较劲呢？就是我们按说就像是一个人他要活得好，他为什么身体要不好呢？对吧，就是你好像我一定要身体不好我才能够活精神活得好，但是事实上这两个应该是一起走的。就是地球应该整体的环境好，人应该会活得更好，因为这样子我们不会就制造出污染我们自己身体的，不管是食物还是空气还是这些的废品，那我们可以花更多的时间在更有意义的事情上面去。我们可以去更多的去开发我们内心的潜能，或者是去做一些有爱的就真正有价值的创造。因为我们的想象力，我们的创造力，这些东西我们都没用上，我们用的都还是最低级的，就是去挖土出来卖，或者是砍树拿去卖。对，我们为什么不卖我们这些无限的这些东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肯定不是冲突的，只不过暂时我们在一个拧巴的一个状态之下。然后那挺悲剧的，如果我们就这么把自己给拧巴死了，因为我觉得人类应该会有更大的智慧。所以我其实是蛮乐观的，说实话。
你好乐观啊！你是我见过最乐观的环保主义者。
对，我觉得就是为什么不呢？就是因为我觉得你要是去采取行动，你必须要有一个乐观的未来嘛。
那对于普通人呢？就是普通人可以做什么？就是在他的这种，可能他也不能改变他的职业，也不能改变他的这种生活轨迹的这种普通人，他能多多少少 做点什么或者找到这种连接呢？比如说他也不能就是一下就去南极，对吧？就是他能做什么？
我觉得就是也不用上来就要做出改变，就上来我就要拯救一片森林，或者是我就要改变什么东西。
嗯，
如果你上来就能好好浇浇花也挺好的，
嗯，
就是你就周末能去爬个山也不错，路上看到一片垃圾能够捡起来，或者是你就去听一听我们城市里面还有没有鸟叫存在。
嗯，
我觉得你找到这个东西给你的那个滋养跟激励是很重要的，因为这是一个会长期让你去做的一件事情。如果你把它变成为了环保我一定要，比如说我每周要少用几个瓶子，
对，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你 quantify 一下，你就量化，我把我的这个，当然你可以这样做啊，你可以量化一下你一周的环境足迹，你看看你到底吃的菜都是哪来的，然后你能不能一天不吃素，或者是一天吃素不吃肉，或者是你能不能少用几个塑料瓶，我觉得可以用这样的方法，但它不一定能够持续。
嗯，
如果你 focus 在就是这个东西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感动，或者是它给你带来什么样的滋养啊，然后或者是就是去逐渐的建立一个连接，我觉得其实是可以，就甚至可能冥想，我不知道你们做不做什么正念饮食这样子。
嗯，有的有的。
对
对，
就是意识到你吃的这个东西经历了阳光雨水还有勤劳的人民土壤，就各种各样的，这是很不容易的，就是每样东西都很不容易，如果你真的珍惜每一颗粮食你就不会浪费了。
嗯
嗯，
而且不仅仅是你对他的这种爱，还有就是你对你自己的爱。
对，
就是你其实正念饮食特别容易发现一件事儿啊，就是比如说第一你就会发现你平时大部分时间你是在饱的情况下还在吃的，就是其实你正念的时候你会发现我真的是已经饱了，所以所有我见过的正念饮食的人他会吃得更慢，也比之前更少，但是它是足够的，它是饱腹的。
嗯，
然后我也经常跟别人说，我说我就是我能回忆起来的那个菜的味道有好几次都是我在出去禅修的这个过程中吃的这个素食。
嗯，
然后我就能回想起来我就是吃那个河粉的那个叶子就送进我嘴里面的那个味道。
嗯
嗯，然后但是其实在我吃它之前，就是我有一次是我们要等到所有人都把饭打好，当时在香港，然后呢就所以我打完饭我就把它放在我面前，然后我就看着它，我也没吃，没开始吃，我看着它我就很想哭，我就觉得我平时我吃了这么多顿饭，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说这个饭还没吃之前我好好的看它一眼，就是它到底长什么样子呢，对吗？然后它滋养了我，但是我没有一刻去感激它，甚至是看一眼。你不是说像人家祈祷一样，我非得去感激这感激那个，但是你能不能正眼看看它？对，就这种感觉，其实很 basic 的。
对。
而且我觉得你刚才说，就是说不要那个一步，非要去怎么怎么样。我之前在尼泊尔吃了10天的素，然后我身体马上就乱掉了。然后后来其实我渐渐了解我自己身体，我是不适合完全吃素的。对，但是你每一餐饭，你慢慢的去，不要为了吃纯吃素为目的，去品尝每一个食物，它对你来说是好还是坏。比如说我从小我就特别不喜欢喝牛奶，但是我老是觉得这是一个我自己要克服的问题，因为我就觉得牛奶对我挺好的。但其实我最近去看中医，他们就跟我说我的体质就是不适合喝牛奶。其实我自己的身体是知道的，
对，
只是我的家长会告诉我，哎，去喝牛奶很好啊，之类的，不啦不啦这种，对，然后所以。你其实聆听自己的身体，它是有很多很多智慧的。
就身体其实是我们最接近大自然的一个东西，它自己知道应该怎么拉伸，应该怎么做，应该吃什么，就像一棵树，没有人告诉它要怎么长，或者是它要吸收什么养料。对，所以我们这些其实是最精密的技术，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尊重的。就是现在我们做了很多就是头脑跟身体完全脱离的事情。就是把头脑变得很大很大，然后身体变得很小很小。
对，我昨天还说那个，我说我昨天早上其实我就是因为我冬天呢，我不是不太想运动，我的运动的欲望降低很多，然后我就想除了瑜伽之外，我就想其实还是有那种静修静养的感觉，但是那个我就那个好强的心又出来，然后觉得说最近我想去上，我昨天我就想去上一个强度比较大的一个健身课，然后呢我又恰好又约上了，挺难约的，然后我就正在 就是纠结，但是我纠结完了，我看到我约上了，我就想那我就去吧。
嗯，
就是我的内心其实是不是很想去，但是我的意志，我的大脑告诉我，
嗯、
我还是去一下比较好。然后就是有氧多一点比较好，然后出汗多一点比较好。然后我就在收拾衣服的过程中，然后我就打了个喷嚏，然后我就这个肩颈就很邪门儿，就咔的一声就僵在那儿了，然后就一天都很疼，我说肯定就去不了那课了。
嗯，
而且我不止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之前也是很类似的一个情况，然后就啪的一下把那个脚趾给撞伤了。其实我之前我就会觉得我很倒霉，但是我现在就觉得这是我身体给我的一个信号，对，我就是聆听它，我就是不能去违背自然规律和违背我自己、
嗯、
身体给我的这些智慧，或者是我就是内心给我的信号，
嗯，
我违背了我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然后它就是一个更大的警告而已。
嗯，
我真的是这样想。
对、
嗯、
所以回到你刚刚说的，就是那些所谓的做决定啊什么、
嗯、
就是很多别人说你应该赚钱或者是你应该怎么样，但是你自己可能会多多少少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会告诉你，然后你自己是清楚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嗯、
其实不纠结的，就没有说是放弃什么去做什么别的、
嗯、
就是它其实就是顺应你应该走的这条路。
嗯，
我觉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叫 nature 就自然，就是它就是一个很 natural 很自然的一件事情、嗯、
但是很多人都要经历人生的这种 fail， 然后这个 big failure 它才会他才会认，对，他才会回过来尊重自己啊，
嗯、
身体。比如说，很多人，多少人是因为他生了大病，他才会回来好好的去尊重自己的身体，
嗯，
健康很 basic 的这些东西，睡眠、饮食，他才会注意。
嗯，
有些人就算生了大病，我也认识人，就都已经三高了，然后但是饮食还是很放纵、
嗯，
就是因为他就是克制不了那个欲望。对，虽然。可能注意吃药，但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去克制自己的饮食、
嗯、
就是很多很多。所以其实我觉得你身上的这种好像天生就有的这种嗯，对自然的这种 appreciation 吧，这是挺幸运的一个事情。其实
对、
嗯、
的确是，我也觉得是非常幸运、
嗯、
而且可能某种程度上讲，就是那些真的会很就是你们说有，就是有很多提醒他还不会去改变的人，他在现在的生活当中也是有好处的、
嗯、
就是肯定有东西是让他能够持续现在的这种状态的。
嗯，
嗯，所以一定程度上讲，我不知道他得到的是某种满足感，或者是某种快感，或者是什么样的一种，或者是自己的一种可控的这样的一种权力感，都好，就是其实是肯定是有原因让他不做出改变的、
嗯、
对，我觉得其实就是一定程度上讲可能我是幸运的，另外一种程度上讲我可能自己没有那么强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
每个人的 type 不一样。
对对对对，就是可能我也不愿意去花很多的力气去做抵抗，或者是去、
嗯、
去强加一些东西，或者是非要用我的意志力去试一些事情。对，
那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随遇而安的人吗？在生活的选择上？
我觉得会是，但是我还是有选择的。
嗯，
嗯，就是还是不是完全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说是生活给你一些东西啊、你接受它，但是你是有能力把它变成你想要的东西的。
嗯
啊、并不是完全的被动的去接受、
嗯、
我觉得还是一个很主动的状态，但是是顺势的主动，不是说那种特别特别用力的那种主动。对，
你不是那种就是因为喜欢大自然，就像我那房东一样，但是你就非要住的离大自然很近，然后你觉得在北京这种地方会很不舒服的那种人。
其实我也会想，
嗯，
而且呢也经历不断的经历，就是来回的一个过程、
嗯、
就是像我刚刚从南极，因为有一年在南极待了三个月，然后刚回北京就不大能出门、
啊、
就觉得哇，这个就是车呀，这个楼啊，这些就觉得特别丑，就是感觉特别的不舒服。嗯，就有过这样的阶段，也一直想过我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住在北京，我应该不应该住在山里有块地、
嗯、
然后让孩子们都来我这儿玩，会有这样的感觉吗？但是我觉得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是我在城市当中的一个阶段，就是我所合作的学校也好，孩子们也好， 这个是非常有价值的，就是我带他们去真正自然的地方、那我的这个工作的场景其实不应该是只追寻于我自己的喜好、而是你做这件事情需要你怎么样去配合。然后我觉得的确在过去的一年，我逐渐我逐渐能够适应，而且我觉得我在城市也可以过得很好。因为我虽然在北京，但是我会去有机农夫市集买我吃的东西，我自己大部分时间都在做饭，然后我住在胡同里面、下次也欢迎你去我家玩，就是是蛮接地气的一种状态。然后呢，我身边的朋友有很多人会看鸟，有很多人喜欢周末爬山，所以其实然后我又有很多朋友就住在大自然里面去，所以我需要一个静修的时间，或者需要一个清静的时候，我还可以去拜访他们，去住一段时间。而且因为现在的工作就是需要的旅行，需要 travel 其实特别多，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在路上的时候其实是在生活，然后我回北京的时候是在努力的工作。所以我就不用太挑嘛，我觉得我已经很满意了，就是我在北京可以，你看这个冬天的天气我觉得其实非常好。
对对、今天还有上海的朋友问我说，我说让他来找我北京找我，说北京没有雾霾吗？我说比今年肯定是比上海少的。
对，而且我就可以骑车，比如说从家里来这儿、我可以骑车过来，然后我也能够满足运动的指标，然后我也可以吃到好的食物、而且北京也有很多传统还有自然的东西是值得被发掘的，而且城市里的人他也需要这样的心灵滋养，不能每一个人都去大自然里面生活，我们现在人口太多了，就没有那么多大自然给所有人分。
我现在也在探索，因为我女儿2岁半，我现在在探索就是说周末要我们要就是对于父母来说周末就要想去哪儿去哪儿带娃、然后我觉得过去一年我们可能最好的发现之一就是带她去爬香山。虽然因为她很小，但是其实她是一个因为香山其实我会发现跟我小时候去相比开发的还蛮不错的。就是它沿路的这些比如卫生间啊，然后小店铺啊，然后这些干净的程度啊，管理啊、就还蛮不错的。然后你带他去比如上午10点钟，然后你可能爬到下午，就小孩爬得慢，下午4-5点钟，然后你也不用下山，你就坐缆车下来就可以了。然后是一个特别好的 bonding 的时间。然后对于小孩来说，就是一个是大自然，一个是他自己的毅力，就是他觉得娇气他不走，那没有关系，你就等他啊，你就等他，然后你用别的方式去激励他，他总能爬到山顶。而且对于他来说，我会发现就是我们也经常带他去旅行，然后就出国啊什么的、我会发现其实他自己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他吃过苦他就会留下更深的印象。就是在旅行的过程中，他以前对旅行这件事根本就没有很深的印，就是根本就不太知道什么是旅行，什么是在家的状态。但他后来就是比如说路上你会饿，然后在家里你是从来不会饿的啊、就是总有人给你各种各样吃的，然后你不会饿到你。在外面我们都从来不会去 adjust 他，就是我们就是自己的行程，然后他就要跟着我们。那你会饿，你会困，然后你会遇到堵车，你会遇到各种困难，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陌生的人。然后当他自己去克服了困难的时候，他就会记得。这个东西就会在他脑子里面。就很多人说3岁之前是没有任何记忆的嘛，就但是其实都是潜意识。
对，
然后这东西就会 stuck 在他自己的这个脑海里面。然后我们先还开发了一下，去了一下那个大兴野生动物园什么的。那个动物园我觉得我还是可以接受的，因为它不像北京动物园，这个我是特别不喜欢，不想让它看到动物被关在笼子里面的这个画面。你如果小时候看到这样的画面，你可能就觉得全世界所有的动物都应该是被关在笼子里面的。对，然后野生动物园就还好，就是它很多动物是在外面的，就是至少是没有在笼子里面的。对，就是你还是要去，就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就要去开发这样的地方。对，
我觉得其实北京周围的资源其实真的挺好的。因为我周末也很喜欢去爬山，爬野长城。因为现在还有很多我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包括我们也开发北京附近的线路给带学校的学生去嘛。对，其实就真的开个2-3小时的车，你就会去到很棒的这种可以爬山，甚至可以下河，或者是可以攀岩这样的地方。其实北京周围有很多 可以去做的。然后我以前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也是我的瑜伽老师，他现在已经离开北京了。他们之前每个周末都会去爬山，因为他们的孩子3岁，就他们每个周末就一定要在村子里面过，他们就在一个村子里面租了一个农家院，然后每个周末他都邀请他的朋友去。但是你知道大部分人其实没什么时间，然后我属于就跟他们去的比较多的那种。他们3岁的孩子每次都跟我们一起爬野长城，然后每个周六我们是走18K 的，就是很大的一个大徒步啊，孩子不会去，因为有的时候爸爸会背着他，因为3岁他们孩子长得不是很大，就有一个小背篓，当时还背得下，现在我觉得我估计可能不行了。
嗯，
但是真的就是从小这个他们的女儿就跟着一起爬所有的这些路，而且很有意思，就是因为我是做教育的嘛，然后我跟他们去爬的时候，他们都会很开心，因为他们小孩经常会问一些问题。说石头是干什么的？
嗯
啊，为什么要开花？然后就是有的人就解答不了嘛，然后就这个时候就抓给我，因为我经常要解答小朋友的这些问题，所以你就会发现孩子们他们关注的东西也很不一样，也给大人很多启发。对，
我回想起我女儿也会在路上盯着一个，比如说千足虫，看半天，或者是有一朵花，就是有一朵凋零的花在地上，然后他会说你好可怜啊，然后把它送到路边儿，然后其实会因为这种 moment 会，其实看起来是在浪费你很多时间，因为它都会很慢，它走得很慢。但是我又会想，就是说，那他关注的这些难道不对吗？其实你透过他的眼睛去看的话，你会发现很多你完全不会注意到的东西。
对，
特别有意思。
就是我们太着急着赶路了，几点要之前要做什么事情？对于他来讲，他的生命一共才这么长，他每一天都充满了惊喜，每一秒钟都充满了惊喜，其实是特别开悟的状态。对，
是的。那你们的产品有，比如说，什么样子？比如离北京比较近的，然后你们是跟什么样的学生去学校去合作，或者说普通人想要去体验你们的产品有没有什么机会？
其实说实话，我们现在做的就是直接 2C 的产品还比较少，因为其实我们真的不太擅长做这个，就是整个做市场啊，就是营销啊，推广的这个团队没有，然后所以我们
是挺累的，
对，而且我真的不大会做，就虽然我们一开始南极是 2C 的，然后也招的还行，但是你长期就会发现，比如说去年经济不好，然后没有渠道就会很难，所以我们就不在这个上面花那么多的精力。当然我自己跟朋友什么的我们还是会经常去玩，但是不把它作为工作产品的一部分。但是跟学校的合作，像去年我们跟一所学校合作了，就北京的一个4天3晚的一个就是开学的一个营，然后这所学校是所国际学校，然后他们老师也比较有眼光，因为他们是刚刚开始一个初中部，所以其实学生老师都是新的，他们挺需要在学期的一开始来建立这种大家一种共同的这种集体的 community 的意识，然后我们也很喜欢去从这个角度去设计课程，所以我们做了一个4天的北京周边的课程，名字就叫我们共同的家园，就是 Our Shared Habitat。 然后我们第一天去爬一个山，然后这个山上面呢有一个地质现象，就有一个洞叫天门山，它是应该是1亿2000万年前形成的，然后我们走那个山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讲地球演变的历史啊，就是这个地球一开始是什么样子，它经历怎么样的转变，然后变成现在的这个样子。然后当然就是这个山出现的时候，北京还什么都没有，然后人类也没有出现。所以说这个就是先从地球的历史去做我们的第一天的讲述。然后第二天我们去爬古长城，然后在长城上面我们还会观鸟，因为这些鸟是从西伯利亚一直飞，然后再一直飞到澳洲。然后我们讨论这个文化的边界，就是长城它其实是阻隔文化，然后我们之间这种防御的一个机制，但是鸟类它是就是生物，它其实是穿越的，它其实是没有这个所谓的边界之分的，因为它必须要顺应气候来进行迁徙。然后第三天我们就去农场，然后去亲自的去种植跟去做跟土壤的结合，然后去了解我们吃的食物是从哪里来的，然后我们应该吃什么样的食物，什么是本地这个时候北京的食物啊，然后我们这个整个都是在密云附近，然后密云是北京的水源地嘛，很多孩子爬到山上说啊这里有海就很有意思，我说对，你仔细看看那个是不是大海，其实是密云水库，就这里其实是我们所有的北京的自来水的来源，那我们的饮用水来自这里的话，那这里 就非常重要，非常需要保护、嗯、所以我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北京的一个整体的，就是我们家园的各个方面，我们跟地球共享，我们跟这里的岩石，跟这里的地质的历史共享，我们跟这里的动物共享、嗯、我们跟这里过去的文化，村子里面的这些历史，还有这里的食物跟这里成长的这些蔬菜。然后学校就把我们的这个课程排到了他们一年学习一年的课程里面，都跟我们这个有关系、oh. 不管他们是学地理还是学天文还是学文学还是学就是社会或者学科学、嗯、对，所以就是这是我们做的就是在北京的这样子的，就是就比较有教育体系化的这样的一种一个产品吧。
但能不能说其实大部分的学生还是接触不到这么样小众的精品的这种产品，对吗？就教育类的产品。
我觉得可能从我们的角度来讲，因为现在整个的体量还有团队反正都比较有限，就是很难去真的去跟公立学校或者是去跟大众去推广、嗯、然后呢我觉得公立学校的，我觉得有的老师他其实是自己有这样的悟性的、嗯、就是不是每一个学生都需要去成为我们的学生他才能够接触到这些。我觉得有的很好的地理老师生物老师、嗯、他们自然而然会给学生传达这些理念的。然后像这种 2C 的就是比如说旅行社他们就做北京周边游啊这些的，可能有一些教育的理念的高度或者深度没有我们想象的多、嗯、但是它可以作为一个入门的部分。 所以我其实是觉得就是很好，有很多人在做不同的事情，然后我其实是不断的在想还有什么事别人没有做，嗯，就有哪些事情是现在还可以做得更深一点的、嗯、还可以做得更好一点的，甚至我未来都会想去培训老师，而不仅仅是带学生，
就跟瑜伽是一样的，对、嗯、教师培训，因为老师是有限的，
对对对，所以其实这个就是野生它到底怎么长，我也是蛮想就是顺其自然的一个看法，就是而且也不是说我们的产品就一定固定然后必须要这个走量然后做多大，而是可能看看就是最需要的是什么，就是哪一些是我们最能够提供价值的部分。
你们会运营一些内容吗？就比如说公众号或者是其他的渠道可以大概去了解你们的一些路线啊活动啊。
对，我们有一个公众号就是更新非常不频繁然后我们有一些就是学生们他们做的内容，就是每一次课程结束其实学生们会写总结啊、嗯、或者有的时候像这次去不丹一个学生拍了一个特别棒的视频、哦、回头可以发给你，真的特别大片儿。然后学生们拍的这种照片啊什么经常都比我们拍的要好得多。就从学生的视角、嗯、他们所讲的故事，
他们都是中学生对吗？差不多
就中学生为主。对，
那你们的另外一个部分就是 NGO 的这个部分，有没有一些你最近想要去承载的一些东西，一些主题？
其实2020年是一个很特殊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就是我们我可能跨年的时候说的比较多的是科幻小说里面出现的2020年。
对，
但事实上像联合国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就是 SDG、2020年是一个中期的一个目标嘛，就是2030年我们要完成这些目标，那就剩下最后10年了。还有整个气候变化也是说我们这10年是行动的很关键的一年。然后今年呢在中国还会开一个联合国的生物多样性的一个大会，在昆明会开，也是为了定我们接下来10年保护物种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这样的一些 targets。 所以其实我们就叫今年是一个 super year、
哦、
就特别特别重要的一年。所以今年我们会推一个生物多样性的一个项目，因为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国要开这个大会，然后它是从国际的角度上面去定一些生物多样性的政策的一些目标，但是我们想借这个契机呢其实是去让更多的人去了解生物多样性的议题啊，所以我们可能会跟艺术家合作去做一些公众的展览，然后我们也会选拔一批学生，他们作为我们叫做生物多样性使者，就是 ambassador， 然后我们会带他们去亚马逊雨林，然后他们回来以后也会去就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的这个大会上面去做一些他们用他们的方式的去呈现。所以这是我们今年就是公益的部分会做的事情。
那你们公益的这部分的资金来源是你会去一直在募资吗？还是
其实之前呢就是我们就拿自己的就是非常微薄的盈利或者是说就是营业额的一部分拿出来做这些事情。然后今年呢可能会有一些基金会支持我们或者大家一起去合作，但是我们的基本上其实就是 同一波人，然后呢这部分有点像是你就是说没有盈利的工作吧，其实就是一个正常的公司，我觉得也有就是盈利的产品跟不盈利的产品，所以我觉得我们比较像是公益，就是我们觉得非常重要去做的，但它不一定现在或者今年会带来收益，但是我们还是比较坚持要去做。
那你说你们是以你去定这个主题为主，还是说你其实还是有蛮多跟你志同道合的人在这个组织里面会去讨论这些议题？
对，我们会讨论这个议题，而且之前其实我们做的比较多极地保护，像可持续旅游还有整个极地的这个保护的倡导，然后我们也是跟几家不同的 NGO 就是不同的环保组织联合发起了一个极地保护的网络，所以这里面其实有科学家，然后有就是公益组织的人，然后我们会一起去商量怎么样去推今年就是有哪一些重要的议题一起去推，其实挺重要，需要这个就是群体的智慧，而且你也要知道其他的公益组织在做什么，因为没必要就是去重复做别人已经做得很好的事情，而是我一直都是觉得就是怎么样找到一个你真的可以做贡献的一个特殊的一个角度。对，
但是我很好奇，就是中国在环保的这件事情上的位置，以及就是一个是中国本身的从官方的这个角度哈，因为我觉得我们一直挺尴尬的，就是说从就是你对这种方面的参与和影响力和你的这种经济实力和政治地位不是特别匹配啊，就至少可能是因为我了解的不够多。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国的民间组织嘛，因为我之前也了解过一些比如说在中国做 NGO 本身就是任何领域的 NGO 你去注册一个这样的机构都非常的困难啊。
是的，
但是北美就是美国和加拿大加在一起的话 NGO 已经占企业的一半了，就一半是 NGO。 对，
可以想象。
对，也很自由，然后也相对来说肯定是更容易募集到钱。另外就是你这个 NGO 创始人他获得社会地位也更高，所以更多的就是挺优秀的人愿意去做这件事情。
对，
那 NGO 里面肯定环境是不管在什么地方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大块儿。
是，
所以就是那现在中国的这些官方和民间，他在就是世界的这个，就比如说你说的这个多样性，生物多样性，那是一个世界范围的议题，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其实我觉得官方的位置没有那么固定，就是不是铁板一块。其实呢，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还是，就有一部分声音会觉得我们还是发展中国家，或者说我们是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但是我们还没有全叫什么全民小康还是什么全部脱贫，就是的确我们国内还有很多复杂性。然后我们不能在世界上承担那么多的责任，但是另外一部分在行动上面，因为我们需要养活这么多人，所以一定程度上我们就是需要大量的可再生能源，我们就是需要去解决我们的粮食问题，所以它不得不担当。而且另外一个，其实我觉得现在在国际形势上面，中国是很有机会，而且也逐渐的在就是在成为一个大国的这样的一个领袖的一个身份，尤其在环境领域，像中国是唯一一个提出生态文明这样的一个口号。就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我要建立生态文明，或者是我要建立环保社会，就是很少有其他的国家会这样子说，所以我觉得就是应该意识层面上，我觉得中国是达到了，但是在具体的操作上面，就是可能还没有做好，就是既做得好又让人家说得好，然后实际又好，就它还是一个尝试的过程。但是这一次就是这个联合国大会在中国开，其实对中国都是非常瞩目的，然后中国本身他们面临的压力也大，因为有我们还是不是特别擅长于在国际上面来表达中国的这些立场，而且经常容易被诟病，就很容易你本来做件好事，然后结果就被不知道怎么样就搞砸了。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不断摸索的过程，但是我之所以选择在中国发展，你也选择在中国发展，是因为我们觉得它其实未来还是会有很好的前景的。然后关于官方跟民间这个，的确在中国的确不容易，就是你作为民间想做一件非盈利的事情，很容易让人觉得你动机不纯。
对
、就是你赚钱反而是很好的事情，然后你做一个什么推动社会进步的，感觉好像更容易被人盯上这样子。所以的确这个 空间是比较小，所以现在有的我觉得环保机构其实还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很多机构是有专业性的，然后长期也建立了跟政府的联系，所以我觉得更能从专业的角度去做一些行动。然后其他的呢，我觉得现在真的都是在一个比较早期的一个发展的状态，但是究竟中国会不会变成像美国一样，我觉得不一定。因为美国它是一个就是资本社会导向，就是企业为主，然后公益组织是一个很好的辅助企业没有办法去面对的，或者是去包括的这些社会部分，或者是弥补一些企业发展造成的问题。但是在中国政府其实就是包含了很多这部分的职能，或者甚至说他没有做事情，他也是职能是在政府以下的，所以他不会那么容易放手。所以这个过程可能是很慢的，或者是说你跟政府要很密切合作的，或者是一种以另外的一种方式来呈现的。所以我觉得可能不完全会像就是美国加拿大那样的一种发展方式。就包括甚至像欧洲，其实很大程度像这些社会问题是纳税人的钱来解决的，但是民众有办法监督，然后有办法合作，或者有很多智库的这样的角色。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演变形式可能会不太一样，但是肯定要有人做这部分的事情，因为政府跟企业并不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对，
就是放在古代你可能当官是一个比较好选择。
是是是，对，就是古代我们其实那个社会机制是挺健全的，你有官有庙然后还有就是这种赤脚医生，其实他有很多的然后还有很强的社会关系网络。
大不然可以做一个诗人去写一写大自然，做苏轼李白这样的人也挺有社会影响力的。
对，而且你像当官的也都是诗人，对不对？就然后是苏轼以前还练瑜伽呢。
哦，是吗？
你看苏东坡传里面其实讲了很多他以前练瑜伽的故事。
哦，真的吗？
对，所以其实古代人是很 holistic 的，每个人都是很合一的。对，很整体性的。对。
那我其实也很好奇，就是你去过这么多国家，但从旅游的角度你觉得哪里的大自然是非常美的，是非常值得去玩的？
哦，那真的很多。我觉得真的就是不需要走那么远啊，我觉得中国也有很美的地方。
我其实就是想很好奇中国，因为我觉得我最近几年对中国本地的那个探索，不管是文化上的还是自然上的都很少。然后我内心其实有恐惧的，因为我还是去过一些比如说山啊什么中国的山，一个是基础设施嘛，不够好，还有一个就是人太多。
对对对，
就是可能我上次跟我朋友一起去爬那个梵净山，在贵州贵阳。哎呀，就是下来的时候结果赶上暴雨，所以大家都在等那个缆车，就是等缆车可能要排两个小时的队，在暴雨中排两个小时的队，然后有当时带着那个女儿嘛，就两岁，特别痛苦。
其实挺怎么说呢，真的挺难的，就是国内就是特别好的地方，一般来讲就是旅游的设施不完善，就是你可能就是真的需要自己自助比较多。像我之前做河流考察的时候，其实走了特别特别美的地方，但是一定程度上就是你
很野生的那种，
很野，然后也不是特别的安全。如果真的带宝宝的话，其实是有一定的风险。然后真的就是说也可以是很美的地方，但是它完全被开发了以后，就会让人很难去得成。但是其实就是我觉得要有这种有一个心态吧，就是可以不断的去尝试，或者说国内国外你可以结合一些。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国内可能不是很完善的，可以自己去探索。但是看你们的需求，比如说如果家庭的需求，可能的确就是国外的整体的设施设备都会比较好。但事实上就比如说北京周边有很多选择，就你可以去香山，你可以去野长城，你可以选择去比如说瓦厂或者什么长城脚下住，这种就是比较好的，住得非常非常舒服，然后白天去爬一个山，然后去黄花城，然后你可以去一个农场都有各种的选择吧，从农家乐到什么有机农场，还有我几个朋友开的一家就是亲子农场。就是有很多其实选择，我觉得中国现在的选择是挺多的，
就是内容的运营也在越来越多，是吗？
对。但是的确可能还缺少一个有点像这种 insider's guide 什么的。对，就是让更多的大众能够去知道。但是如果有心去探索，我觉得其实是 是有的。
嗯，我也有不少朋友，就是有几个是在户外这个领域，嗯，因为纯从户外的这种徒步或者是旅行的角度来看，从各个方面还是欠缺非常非常多的，比如说户外用品，
嗯，
对吧？就是，然后户外的你的这些基础设施，不是说一定要住得多好，但是你至少得有个路标吧，就开发这个徒步的路标吧。
嗯，
然后嗯，比如说爬山，你得有，你得允许别人。找到一个停车的地方，那允许别人找到就是背夫，
嗯，
对吧？安全的去进山出山，嗯，然后还有就是内容上面，嗯，所以我有朋友就是他也是作为一种小而美的创业者，但是我觉得还是特别有意义的，
嗯
嗯，要么他就是做这种，比如说户外装备或者是内容旅游内容这种，
嗯，
就是平台服务的这种基础设施，
嗯，
要么呢就是死磕一个山或者是一个景区，
嗯，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风险是非常大的。
对，
就我朋友他是下个月他就要举办那个喀纳斯的冰上马拉松，就是零下14度跑马拉松。
嗯，
然后其实他们也是因为磕了好多年，把喀纳斯这么美，因为我们之前他就赞助我们去体验他们的那个夏天的内容，
嗯，
就真的是就是太美了，就是跟国外没有任何，就从景色上面来说没有任何区别。
嗯，
然后你真的把徒步设计好了，你可以今天皮划艇，明天徒步，后天玩这个骑马，山地自行车，其实完全都可以，
嗯，
只是没有人去做这些东西，
嗯，
没有人把它 bring 到这样的地方。
嗯，
住宿的话其实也可以，你这个经济有内容好了，有一点经济的起色，马上就会有人去做民宿，如果你政府不是特别的就是封闭的话，不开化的话，
嗯，
对。但是他们也承担很多风险，比如说，
嗯，
他们之前这个马拉松还有那个定向越野什么的就延期了。
嗯
，simply because 这个政府换了一届，
嗯，
就要重新谈判。
嗯，
他们然后他把这个地方拿下来之后，那么夏天的问题解决了，那冬天呢？他就要去自己开发内容。
嗯，
如果你不开发这种旅游的内容的话，那冬天这整个季节就过去了。所以你要 educate 这个市场说，
嗯，
其实冬天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你自驾过来，
嗯，
这么厚的雪，就是你单看雪都非常非常美的，
嗯，
这个地方，然后还可以滑雪，然后很多人都不知道新疆其实可以滑雪的，
嗯，
然后可以骑马。它在雪上骑马那种感觉其实很像你在芬兰去骑一个那个极地的那种路一样，
嗯，
其实已经很像了，对，
嗯，
然后非常非常美，然后其实酒店什么的暖气的条件也还蛮好的。它就是你在做这个产品的过程中，你就同时不可避免的要去做这个教育市场的人。
对，
嗯，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像你这样可以有社会影响力的KOL 吧，我觉得就是还是特别重要的。
我其实也算不上什么 KOL，
嗯，
我觉得这个还是需要去努力，而且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很多人开始现在扎根于一个地方，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有品质的东西，
嗯，
因为你光说景区做的不好或者是政府做的不好也没有力量，其实你真的做出来之后，
嗯，
我觉得做的精品它是事实摆在那里会可以讲话的，
嗯，
然后像我们这样的机构也很愿意跟这样的人进行合作，然后慢慢的大家就逐渐的形成一个小的网络，
嗯，
所以其实它是就是对这个市场的教育也是慢慢的发生的，而且有一部分消费者他肯定是会是要有这样的需求，
嗯
嗯，所以其实，嗯，我觉得这几个方面都要一起去行动，但其实是 OK 的啊，因为美国花了100多年建他们国家公园的体系，
嗯，
然后我们因为
研究了美国历史，他们之所以就是能把这么好的国家公园体系建起来，很大程度就是因为30年大萧条的时候，
对
政府就是让这些人去建国家公园，就反正你也没事儿干，然后我也没有别的那个政府支出可以给你，那你就大家去凿山去建国家公园，其实就是那个时候造就了很多今天我们看到最好的国家公园。
所以我觉得其实就是大家说的确是什么寒冬啊，现在经济差，其实我真的挺开心的，就是当然对不起那些就是受到特别大影响，当然我们也有受到影响，我们也没有以前的，就是我把今年南极的项目都关了，
嗯，
但是我觉得这种时候就是你会要好好的沉淀你到底想干嘛，
嗯，
然后你到底什么项目是值得做的，有哪一些是值得我们去保护的，然后意识到一些东西的长远价值，
嗯，
所以如果真的下面经济都放缓了，那没准真的对自然，的确就是对自然就是一件好事儿，
嗯，
是这样子，
嗯，但其实从大的 从拉长人类历史的角度来看，我觉得你的意思可能是说，如果北极熊真的灭绝了，但是其实也还好，因为最终比如说如果人类自己把自己都给弄死了也灭绝了，其实地球它会重新经历它自己可能 N 年的这种循环，然后它自己会诞生新的产物，就是它是生生不息的，其实只要你把没把这地球给炸了，其实它是生生不息的，所以其实更多的还是人如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
对，从这个角度上讲，其实我是个悲观主义者，因为我觉得人消失了没关系，但是很多人觉得不行，就是很多人觉得我们必须要以某种形式
那怪不得你很乐观，那是因为最悲观的结果其实你是觉得完全 OK 的
有可能对，有可能因为我觉得对，就是真的，我是觉得这个地球它真的会 OK， 就是还会有其他的物种出现，然后因为历史上有那么多灭绝了的物种，
是的是的是的，
恐龙也没有了哈，但是恐龙也给现在的人很多启发嘛，很多孩子那么喜欢恐龙，所以没准我们以后变成某种化石，然后真的已经现在就是科学上有一个 term 叫做人类世嘛，或者也有的人就是用不同的还没有完全统一怎么去叫它，英文叫 Anthropocene， 就我们现在看地壳，就是从你看地球的历史，它是很就是有人类的这段时间，这20万年就是智人出现的这段时间，其实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包括我们现在土壤里面可以发现的东西，有大规模的对土地的改造，像城市的出现，然后塑料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然后放射性的元素，因为我们有核武器、核爆炸，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就从地层的历史上面，你可以。是不一样的，就是未来的某种生物或者是这种智慧发现我们看我们现在的这段时间就是被人类主导的一个时期，那被人类主导的这个时期能够持续多久，然后它未来会变成一个什么样子是不太好说的，就是到底会是怎么样子，但是的确我们现在是自己意识到了我们对这个地球的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且我们好像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一个不好的一个结果会是怎么样但我觉得那我们其实只不过是地球里面的一层，就是我自己的这个感觉但是有的人觉得我们要以人工智能或者是去火星或者是某种方式去延续下来
那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
对，就是的确是就是觉得我们是很独特的生物吧但我其实我的确也觉得比如说植物甚至真菌蘑菇都比我们生活的古老的多得多大部分虫子都比我们要古老的，为什么怕虫子就是所有的鱼都比我们要古老的多。
对，我那天听一个播客里面说那个crocodile 什么100万年，我想说怎么这么老啊，
对啊，
这个，
爬行类的生物是很有智慧的就是你说我们都最开始都是爬着的然后才站起来的嘛，就是其实所以我是没太把我们当回事，从某种意义上讲，但是很多人觉得我们人类有一个更高的智慧，其实我们创造了这个分离的头脑创造了这个分析的头脑，然后也创造了很多可以建造，的确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天赋但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用这个天赋因为我看过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科普作家，他写了一个关于鲸鱼的一个研究者，就很多人说鲸鱼的那个智慧是赶得上人类的嘛，比如说海豚也属于鲸豚类嘛就是他们是比如说他们有语言，他们会沟通，然后他们有这种歌唱，就是还是不重复的这种歌唱是这个智慧是接近于人的，而且他们会玩，他们有的时候不会就是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就是生存的目的，不像大部分的动物他们会玩，他们会有很明显的愉悦的这种的感受还有就是或者是一些就是救别人这种利他的这种行为所以说他是非常有智慧的。然后这个研究鲸鱼的科学家就说这简直是对鲸鱼的侮辱，就是说鲸鱼的智慧类似于人类，应该说人类的智慧远远跟不上鲸鱼因为他们生活了这么多年，他们在海洋里面是霸主，特别是蓝鲸，他们都没有把其他的生物给毁掉或者把他们生活的这个生存环境给毁掉，然后人类就觉得自己是霸主，然后就把其他的生物也给毁掉，搞得自己都很 都没有一个地方可以住啊、然后还把自己的很多原来的智慧啊、文字啊这些的都趋向于灭绝。所以他说，说鲸鱼的智慧赶得上人类是一种侮辱。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角度，去看到底什么样的是真正的智慧，怎么样是不是只有我们理解的，这种聪明，才是智慧。
我之前在尼泊尔的时候，我就看我住的前面。有一团蚂蚁，就是每天在造一个窝，但其实它那个选址有点问题，就是它选的那个地点其实就是在人可以走过去的一个路上面，它不是在那个土壤上，所以就是一不留神它可能就整个窝就会被踩死了，对。然后我当时就想，就是说从我的角度去看这些蚂蚁，它们可能是很就是辛苦了半天，可能每天在搬，然后可能搬到最后一天，啪一下就被人某一脚给踩死了。然后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蚂蚁，他也不知道就是人这样的生物，他也不知道自己有一天会被踩死。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看蚂蚁的这种眼光，其实和更高级的生物和视角去看人类其实是一样的，人类也是非常无知的，你也不知道，蚂蚁可能还觉得它自己是一个最厉害的那个生物呢，对吗？就是，但人类它活着的时候，它也没有去觉得我要敬畏什么东西，然后我要敬畏一个比我更高级的，不啦不啦啊，这也没有啊。所以如果有一天人类突然被毁灭了，那可能就像蚂蚁被人踩死一样，你可能，但是只不过是说你这个 force 可能是大自然那么种力量，自然灾害那么种力量，有可能是外星人来了，这都说不准，但是其实是没有区别的，就是你怎么可能愚蠢到认为自己是宇宙里最智慧的，最生物链最顶端的生物呢？怎么可能呢？而且你也不是没遭到过教训，随便一个洪水来了火灾来了，就是很脆弱的，
所以你觉得大部分人能接受这样的看法吗？就是其实我们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就是
我觉得就是上次我跟一个人聊，他的观点就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这也是我们大脑的自我保护的一种机制，就是你就像如果我们在活着的每一天都会清楚地意识到死亡这件事情的真实性和离我们的迫近的这种感觉的话，那我们可能也没有办法很好的生活，所以可能忘掉死亡这件事情本身就是你大脑进化出来的一个功能，所以我是倾向于比较乐观的，就跟你一样，我觉得就是首先是最坏的结果，我确实觉得我也很能接受的，我觉得我非常同意你的观点，我觉得无所谓，就是人类消失了，或者是被，如果有一天什么被 AI 统治，被算法统治，这不是很正常吗？那证明人家算法就是进化出来的下一个更高级的物种啊，然后只是说算法跟你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有可能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可能我们自己就变成算法了，有可能是算法奴役你，就把你变成美丽新世界里面那种人，去天天就是，或者是变成 Matrix 里面那种人，都有可能，但是它也是自然进化的一个结果，对。所以我觉得人在现在能够意识到一些东西，就是反面的一些东西，比如像你说的，可能资本主义的发达国家的这些人，他突然那就多，真的是多了很多很 hippie 的人，他就会抛下所有的东西。像我那个房东，他在来巴厘岛之前，他是一个航海了20年的一个航海家，就是他有一个21个人的船员的一个团队。他每天就是大海和，然后现在就是森林，那你说让他去看他大城市，他来自 Vancouver， 他去看那些加拿大城市里面的人，他也觉得是另外一个世界的那种感觉。那然后他为了他孩子的教育，就是义无反顾的抛下大海来到这个树林里面。那这种人他虽然是一个很极端的个例，但是这也是人觉醒的一个慢慢的一个过程，我觉得人也还是会有他就是不管是代际之间的进化，还是他物极必反的一种 realization 的这种能力还是有的，只不过是我觉得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特别就是你死我活，就是好像正义与邪恶是在不停对抗，看谁的力量更大的这么一个时代。其实不仅仅是在环境，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觉得2019年很多东西它是一个真相慢慢浮现，然后假象慢慢破除的一个过程。比如说很多在那个互联网创业或者金融领域，那你比如说很多 P2P 或者是那个虚拟货币这样的项目就崩了。
嗯，
然后有一些其实还挺极端的，就是你可能觉得这公司也还行，怎么结果那么惨？
嗯，
但其实我就经常跟就是这个行业里面人聊，其实你在最开始你可能就它其实本身是一件可能有些罪恶的事情，就是它是有原罪的吧，就是不能是说绝对的罪恶，但是它也是有原罪的。但是可能大家慢慢的就是投资人也好，或者是你身边的人也好，都说这件事情是对的，或者给他编织很多理由，你就相信了，然后你也慢慢觉得哦，我在做这件事情没有问题，我是就像你说的是给自己讲一个故事，但是真相的东西它有一天它一定会浮现出来，然后你这个维持不了太久，然后那么泡沫，比如说现在炒鞋子，年轻人炒鞋子盲盒什么的，那他有一天他就是会像庞氏骗局一样，他肯定就那个时间到了他就破裂了。但是真相的东西它可以持续更长的时间，然后当假象破裂的时候，你永远只能回到这个真相。比如说宗教为什么能这么长时间，就是因为你现在社会这些文化不断的在变，但是当你发现你没有办法再相信它的时候，你只能回过去再寻找一个更底层的一个答案。不管你觉得它是不是满意，那你觉得我寻找它这是一个我无可选择的一个事情，要不然你整个精神就会崩溃。
对，我觉得就是你说的所谓这个正义跟邪恶之间的较量，我觉得就是你看所有的历史书或者是过去的，就是邪恶它不会消失的，就是说问题，社会问题也不会消失，就是不管到什么时候都会有问题，都会有都会有 problem， 就它肯定会存在，或者是有邪恶的力量，但是它不会赢，就像就是每天我们都会有黑暗，但是太阳会再升起来，对，但是你也不能完全不让黑暗存在，那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只要有光的地方黑暗它就会消失了，所以就是说出现了真相之后，那你说的那些骗局或者什么它就不攻自破。所以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不断的这样子循环的一个过程，然后也是很正常的，就是出现的问题和出现的这些，就是自古以来都是这样子嘛，所以其实就还是就回到乐观的那部分，就是相信光明，相信这个正义和向善的部分，它还是会更持久，就虽然说这个小打小闹的这些丑恶的东西它会一直存在，因为它生命力很顽强，的确是这样子的。
而且我们还有一些人是因为我们看太多的国际新闻了，就比如说澳洲又怎么样了，伊朗又怎么怎么样了，然后呢你也会有很多的比如说愤怒也好，或者是悲怆，或者是同情，或者甚至是你想做点什么，但是最终我觉得就是人还是要相信自己的力量。
对，
就是你不能觉得说我跟这个东西是毫无关系的，其实如果你真正想做，你是可以做很多东西，比如说你刚才所说的这种对于自己的居住环境、饮食、自己做饭生活方式这些东西，首先你是肯定可以影响到你身边的家人和最亲近的朋友的。我觉得我2019年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身边我最在乎的一些亲人和朋友开始冥想。
太好了。
就是这是我觉得哇，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其实能量这个东西就是这么传递的，我觉得。
对对对。
就是你要相信，首先你自己是光，你自己是有能量的。即使你看到了一个问题，你也不能把这个解决方法或者是它的一个结果就全然的交付给了比如政治家或者是更有影响力的一些人，或者是专业的这个机构。其实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已经没有什么就专业性其实越来越减弱的，因为知识的获取是非常平权的一件事情。没有什么是太信息不对称的，就是他懂你不懂，你如果想懂，你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去学习。
没错。
如果我现在想学环保的东西，那我可以有很多渠道，我可以去可汗学院上课，对吧，这都是 free 的。
对，网上有大量的信息，你可以很快的就是从这个当中去，只要你有梳理信息归纳还有从中辨别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没错。去年年底其实就是我跟我室友在家里面，我们经常会煮火锅，然后请朋友来嘛，然后我们就开玩笑说我们家这个叫灵魂火锅店，是不定期开张的火锅店。但是的确每一个来的人都会觉得我好像就是 偷来了一段时光，或者是去了另外一个空间，就是能够有一个不太一样的一个转变。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做野生也是这样子的，就是带学生也好，就跟别人也好，可能你做播客也会有类似的感觉。如果你就是创造一段不同的体验，能让这个人的一天或者是接下来的一周还可以回味这天晚上说过的话，做过的事情，那其实也挺值得的。如果我的这些孩子们这些学生们，他们未来成长到某一天真的又面临了很多很多的纠结，但是他们能够想起来十几岁的时候去南极或者在不丹的山上怎么样克服自己的困难，怎么样跟海浪在一起啊，怎么样看到信天翁是如何的去飞翔，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就会给他一点力量。所以这个不是说立马见效，或者是你一定要成为政治家或者是成为什么，但是这些种子的力量可能在未来有一天会很需要的时候会发挥出来。
所以你的灵魂火锅店的就是那个秘诀是什么？为什么他们会觉得很不一样？去到你家的这些朋友们，
我觉得就是那天有一个朋友问我，就是关于一些教学上面的一些技巧。我说你进课堂之前已经完成了98%了。因为你老师的状态最重要呀，就是你上课到底用什么技巧或者做什么东西，这些都是另说的。所以我觉得家里的状态其实没有人来的时候很重要。你怎么照顾植物，你怎么样去准备这个空间，包括我们的火锅的锅是什么锅，食材是哪里来的，然后之前怎么样去准备，然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些活动，就是在这个吃火锅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抽个卡片啊，或者是会每个人分享一个最近发生的事情或者去年的总回顾然后整个的环境是
太灵魂了
对对对，所以就很多东西可能是在还没有吃火锅的时候去准备的，然后大家过来以后可能就很容易就放下一些身份或者是一些面具而且就是不好意思全是素食，然后也很清淡，但是你就能够尝出哎，这个菠菜好像比较好吃，因为它是某个农场的，这就是比较特别的菠菜，那我们也选比较好的食材。对，所以就是而且这个过程你自己也是很享受的，所以你才会想要做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件就是很耗费你精力，或者是你一定要牺牲自己去为大家创造这样的东西，你自己也是很享受这样的一个过程的。
但是你在朋友和社会中你都是一个这么正能量的角色你怎么 deal with 自己负能量的时候呢？就你有这样的时候？
当然有啦。对对，其实去年冥想也帮了我很多忙我去年还去了一个10天的 Vipassana 的一个
在哪里？
就在辽宁丹东。
知道那个。
对对对，我觉得对我来讲这些都很重要，就是吃好做饭，然后冥想，去大自然当中都很重要。而且我在这几年冥想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我天生正能量或者是怎么样，有的时候会给别人带来负能量。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就是
不是让别人觉得有压力吗？还是那种
就是让别人觉得你好像不接受负面情绪就是其实我自己的有一个比较好的反射弧我已经建立了的，就是可能出现一个负面情绪或出现一件不好的事情，我会用正能量来化解但是其实这个东西本身它最深层的就是那你接不接受负面情绪也是情绪也是一种情绪，就像你说的，就是孩子可能不想做这件事情，你是不是出于道义或者出于品德要让他一定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在冥想过程当中我还拔了挺深的去拔了我的那个根，就是觉得那我负面的时候怎么办，我觉得会其实我就发现负面情绪里面其实有很大的能量，也有很大的力量。然后为什么我开始做环保的东西，其实很大原因是出于愤怒跟悲伤而且我小的时候就是8、9岁的时候就觉得就农村有垃圾觉得就我们不善待地球其实那是小的时候一个很大的一个负面的情绪的一个积累就是它这个东西的转换让它变成一个更深层的一种关怀，就它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我做这事儿很开心我就玩了就过去了，所以就是有一种深度的连接或者一种深度的感动，然后之后才能够做出深度的行动跟承诺。所以我觉得我也是在有一个学习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去年一年对我来讲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一年，也经历了很多的摩擦，然后也经历了合作的这样的不是很愉快的事情然后我自己也要，也就是也要通过很多不同的办法来调整， 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很庆幸，就是我跟比起其他自己在创业或者做事情的伙伴来讲，我有经常去大自然的机会。
嗯，
然后我觉得我很重要的去年对于我作为一个老师或者一个带领者的一个角色，我想办法，就我其实跟学生不是割裂的，我自己也在学习。那我自己就是比如说我有时候带学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好像不是每一次都会啊，但我经常会哭，就是我被感动了，或者我也觉得很悲伤，我就说我老师也很悲，我真的也很郁闷。就是你就是很真实的，我也在经历着困难，就是这个并不是说爬山只是对你难，对我来讲也难，对我来讲我也经历这样的东西。那我就很就是很开放的跟学生去沟通这件事情，他反而那个效果会更好，因为你想要去转化别人，你自己先要能够面对你的恐惧，你先要能够自我转化。所以这个，
所以你的学生是可以看到你软弱的那一面的。
我觉得他们看到我应该是挺软弱的，就是可能经常需要帮助，或者我觉得我不是就是所有问题都有答案的那种，就很多时候可能觉得好，我们一起来想办法，或者是我觉得几年前我更是那种一定有办法，我绝对能够解决，但现在我更多的就是我们可以一起想想办法。对，
怪不得其实你刚才说的这种就是正能量女神的这种状态，其实就是我跟你说那个牛牛介绍你给我的时候，他就说你去找他吧，但是就是他会觉得他跟你很有距离感，因为他觉得你全部的东西都是特别正能量的，特别 spiritual， 特别高尚的，特别光明的，就是会给人一种距离感，就对这种多年不联系的老同学来说。
对，我觉得，
所以我刚才问这个问题我也很好奇。
对，我觉得其实我不希望这给人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就是我觉得我的发心或者是我做的事情，它应该是它是真实的，就是像我们现在在聊天，我觉得它是不是说这个我有多高尚或者这件事情有多什么，我觉得我跟小牛挺敞开的，我觉得我说那没钱赚呀，就是这样呀，就是赔钱呀，然后很多时候就是对我只有开心，但是可能比如说人家现在就是我上次去上海还专门去看他的宝宝，我觉得很开心啊，就是
是
对，就是有很多这样子的
人生巅峰。
对嘛，我说对啊，你这人生赢家，把公司卖了，然后对吧，有妻有女，然后这么好的生活，我是觉得特别好啊。然后其实就是可能很多人会把职业上的东西或者是他当成一个人标签的很重要的一部分。然后我也意识到其实很多做公益的朋友，就是包括我自己也会自我反思，就有的人是出于自我很多爱很丰盛，他也想去奉献，然后觉得我也能够去给予，但有的人是出于自己的缺乏，或者我小时候没有什么东西，所以我需要去靠获得一种认可或者获得一种东西来弥补我自己的一些缺失。对，所以我觉得我要实时的去检讨一下自己，那我是不是现在在缺，所以其实很容易检讨，就是你付出的东西如果没有得到认可，你 OK 不 OK？ 如果你不 OK 的话，就说明你要需要从这个东西当中得到认可，或者是得到赞扬，或者是得到一种能够让你自我感觉良好的东西，那就说明你有一个洞你在填。但是如果你给出去你自己就很开心，你不需要别人，他高兴也好他不高兴也好无所谓。就像我的有的学生，他觉得我还是跟自然没什么连接，我觉得那也没办法啊，就是至少你知道你跟自然没什么连接了，那我就接受，那我 OK 的。或者有就是如果我是一不知说不行，你必须要有连接，你要有这个感受。
其实你说这个特别对，就是因为我看那个 Green School 他们有一个整本的书，就是讲那些家庭为什么来，然后他大老远的这个把身家都卖掉了，然后来到巴厘岛这么个地儿，就是为了子女。他肯定觉得环保这件事情很重要嘛。然后，但是我当时有一种感觉，就是说，哎，我觉得如果我把我的小孩送来一两年，我觉得是 OK 的。但是我觉得我有必要，就是让他就整个这个青春都在去 focus on 这些大自然的问题吗？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那么 strong 的 opinion。
对，
我是确实有那种很割裂的感觉。
我觉得是可以的，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是家长自己的匮乏，就是家长自己的空缺，他觉得我的童年没有自然，所以我特别希望我的孩子有自然。
是的，是的，是的。
或者是 我其实不喜欢我在城市里的生活，所以我说是我要为了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但是其实是我想住在这里。我觉得有的时候是会有这个区别的。
是的，是的，
尤其是可能孩子小一点的时候。
对，因为我那天听一个播客，他讲的就是说一个妈妈，她是一个原来在肯尼亚的印度人，就是过得很穷很不好，然后她后来就成了，就是像这个妈妈是来到美国的第一代移民，然后她后来又读书考了硕士，她的女儿就生活得很好，她就求助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就是想让我女儿有这种艰苦的这种教育，就是我不希望他忘了，他就是他说的其实跟我们很多父母一样，就不希望他忘了根，
对 对, 对, 对，
不希望他忘了他怎么来之不易的这些东西，怎么怎么着。然后这个主持人也是个心理咨询师，就跟他聊聊聊，就他就最后就聊，就说那你为什么，就是他跟你的成长环境就是不一样，你为什么非得让他去重新演一遍这些东西，或者是说就是脑子里要根植这些东西呢？这是不是因为你自己其实你没有拥有过他这么好的童年，所以你总想把你的记忆加注在他。后来这妈妈就
崩溃了吧，
崩溃
肯定的，对。
然后而且他就又，而且我觉得那个特别真实，因为他就说他其实他女儿刚出生的时候，他跟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他不喜欢这个宝宝。然后我觉得，然后他的那种，其实他的很多的那种不喜欢是来源于自己内心的匮乏，就是因为他的爸爸也是很早，就是在他很小时候就去世了，他就非常非常没有安全感，然后他又离家出走到美国啊，然后呢他又不觉得自己能够成为一个好妈妈，然后他又同时挺嫉妒他女儿的这种，因为他的老公其实很好啊，就是他有时候看到他老公跟他女儿之间这种互动，他就觉得为什么我不可以这样，就是我就是没有办法那么单纯那么有爱，我就是会总想起来我的这些经历，我就是不可以让它那么简单的就发生，它总是那种感觉，哇，就开始痛哭。但是他所描述的这种就是感受，我觉得是就是很真实的，不是所有的妈妈都会在这个小孩一出生之后就，所以为什么产后抑郁症就是很多，就是你要非要去扮演一个角色，就是我一定要怎么怎么爱我的小孩，但其实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简单，就是因为她是你的女儿，你就要无条件的爱她一辈子嘛，就是这东西也会变的，有可能小时候你没有那么喜欢，长大你就越来越喜欢，也有可能是相反的。对，我昨天还听说我一朋友，他那个18岁之后他回家，他妈妈就一定会找他要饭钱，他不交饭钱他就不能回家吃饭，就特别 harsh 那种啊，就什么样的关系其实都是有的啊。
你觉得你自己跟女儿，就是，你要去努力的去做那个无条件支持吗？
我就是
对你比较自然，
我就觉得我要先让自己开心，这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
其实如果你跟孩子是很公开的，比如说我们搬来巴厘岛是因为妈妈很喜欢这儿，我真的想在这儿，哎，
对对对，
这个学校也不错，你顺便去上，千万不要说你看妈妈放弃了华尔街的工作，
对对对，就是为了你
来上 Green School。
对对 对,
对, 对，
因为之前我有一个朋友，他做了一个线下分享，他是一个纪录片导演嘛，然后他拍了全世界的很多个创新学校，也挺酷的，然后他就是去非洲，然后拍那边的一个贫民窟里面的芭蕾舞老师，就是给孩子最穷的环境里面那种美的教育啊什么的，然后还有就是拍了一个印度的一个学校，就是其实我觉得是你要跟伊土啊什么 Art School 这样的学校比，其实我觉得比他们都好，就是那种从零开始设计，但是一切都很用心，然后他妈妈本身的社会地位影响力又很大，就是跟美国什么希拉里啊什么都很熟，反正就做了一个很好的创新型学校。然后他放完之后，他问了一个问题，他就说请问在座的家长看了这个之后都觉得很好，但是如果你们有自己的小孩的话，你们有多少人会真的把自己小孩送去这个学校？然后我就举手了，然后呢就是反正举手的人并不多，他就问我为什么，然后我就回答了他，但那不是我内心真正的答案，我内心的真正的答案是因为我觉得去印度旅游一两年挺好的你知道吗，就是这是我想要的经历，然后我觉得如果他对于我自己的小孩不是减分是加分的话，那我就可以考虑啊，我就 why not 这种，就我去巴厘岛一两年，去印度一两年，我自己干我自己喜欢干的事儿，什么瑜伽冥想，这不是挺好的吗？对，就是我觉得不能说一定要那么的，就是有多自私，但是你不能够，我觉得至少不能够把孩子的这些 benefit 永远凌驾于你自己之上，就是特苦情的那种。当然，我觉得不同的那个社会条件。
社会环境和时代的条件确实是有它的限制。
对，
比如说我们上一代的父母很多就是这样的人，因为他没有选择，而且作为子女你也不得不感激他们，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话，你确实就很多机会是你没有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也很难讲就是好或者坏，对或者错，但是你作为一个子女也好或者母亲也好，你还是要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
我觉得我们真的挺幸运的，就是我们这代人长在中国，然后真的是就是吸取了很好的情况，而且也没有说就是像现在的孩子，我觉得压力又很大。像我的父母包括小牛，其实我们是普通的三线城市出来的小孩，但是可以去美国去英国念很好的学校，然后还可以追寻自己的这个梦想，去做自己真的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真的是很难得，就是人类历史当中能够出现这样的机会也不是很常见，所以其实是我觉得真的是很幸运。然后每一个时代呢又有他自己的独特的特点，就是很难去强加。有一个我很喜欢的加拿大的一个90后女诗人，她写的里面有一首诗，就是她就说她自己现在拥有的机会是她过去的祖母外祖母，就是所有的这世世代代的女性都从来没有梦想过的。就我觉得我也是，你比如说能够去这么多国家，去南极十几次，能够带孩子们去做这些事情，能够在北京住，然后有朋友们来，有这样子很独特的时光，那是有就是几个世代的人来帮你来铺垫的。然后她就说no wonder 我要吃很多东西，就是我要做很多事情，因为我有一个generations of bellies to eat for， 就是我的这个肚子很大，因为我要帮我以前的所有的这个女性的祖先来实现他们的梦想。那他就说，我想象我的奶奶，我的祖奶奶，他们肯定在一起，在那个炉火围着炉火，就是他们在天国或者哪儿的话呢，就在喝那个马萨拉提，就一边喝然后一边笑得很开心，就看到他们的一个孩子能够活得这么勇敢，能够活得这么有力量。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孩子，就所以说就你刚刚讲的那位妈妈，她的孩子他其实应该特别为他而自豪，因为过去的人帮他受了这些苦，或者是帮他创造了这样的条件，他可以去做这些所有他想做的事情。那真的有那么多人以前的铺垫，我觉得就没有理由不去做更好的事情，去做更多的事情。就其实他是一个就是一个 blessing， 就他不是一个就是说哇你就不会吃苦了，或者是你就不会就怎么样了，而是你有可能有一个更好的这样的善的土壤，有一个好的土壤，以后你那个花可能会长得更好，你长出什么样来以前人见都没见过。对，
所以 add on 你刚才所说的那个我们普通人可以做的事情，我觉得读诗也是一种选择。因为有多少人还读诗呢，甭管什么英国的中国的，真的，我就是我前几天就是在我都是从来我这么爱读书的人，我就从来不买诗的，对，从来不会买诗词的书。然后我前几天在某一个北京的书店就翻到一本鲁米的诗，我就读了几下，我觉得，然后但是我在美国，比如说在纽约的书店里面，其实诗的比例还是非常非常高的，就在他们的这个文学的里面的比重里面。对，所以未必是要就是其实你亲近大自然有很多种方式，就是其实亲近大自然也是亲近自己内心的一个过程。
对，
你能不能把一首诗读完？
我们每年六月有一个自然诗歌月，就是我们公众号更新非常不频繁，但是六月是日更，就是每天我们会推一首自然诗，然后会有人来朗诵。今年可以邀请你来朗诵，你的声音也很好听。然后
是你自选一首诗去朗诵吗？
可以自选也。然后我们一般会有主题，我们也会挑一些就是比较经典的这些诗人，就美国英国的自然诗人，还有中国的传统的田园诗，然后有现代诗，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我们这一个月就是读自然诗。然后我记得每一年，我们现在去年和前年做了两年嘛，然后每一年都有人说，就是因为这一个月的自然诗，让他们在这个特别炎热的一个夏日，或者是在城市的这个工作环境当中，感觉到了一丝凉意和一丝这个自然的宁静感。我觉得对，这也是一种方式，也是一种打开我们的想象力，打开我们的感知的一种方式。对，
所以如果就是最后能够给普通人三个关于怎么样去认识自然和认识自己的建议，你会有哪三条给他？
我觉得好好吃饭先。然后能够就是经常的去大自然当中，不管是郊区还甚至就是公园。然后第三点，我觉得是可以从一个你感兴趣而且能够着手的一个环保的项目或者事件去做，就比如说看看你能不能一周有一顿吃素，或者是能不能一周不用塑料袋，或者是甚至一天都可以，就用一个最小最小的 effort 去尝试一件你自己知道对环保有益的事情，或者是去种一棵树，或者是蚂蚁森林，或者是别的方法，但是能够有一个要去做，有一个小的里程碑，并且要给自己 credit， 就是我做这件事情我很开心，或者我觉得很好，然后你能够去庆贺它，我觉得很重要，然后你才会慢慢的继续往回走。
非常感谢。我觉得我这录这期播客就是第一次有那种很有意义感的感觉，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 voice 这个信息总要有人去就是 carry 去传播，对吗？就是其实就像我坐在这儿听你说，我就觉得很被 inspire 一样，而且就是从真实的 practical 的信息上面，其实打开了很多我觉得有可能我之后会去探索的这种方向。那其实其他人也是一样的，他可能今天仅仅是因为他认识了你，然后知道了你做的这件事情，或者知道了你以前的经历，就会给他很多的，尤其是对年轻人，就给他很多的可能性，或者只是某种勇气。
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自己也受到很多的滋养跟支持，而且我真的很希望，因为我觉得我真的认识很多就是做环保或者是真的对这件事情投入了自己的生命或者是热情的这样的人，然后我也觉得我会很希望能够怎么样让更多的人，就不管是在为自然付出的还是说只是关注的人，互相之间能够产生更多的连接。其实就是去年11月底的时候，我去澳门的一个国际学校给他们做演讲嘛，相当于是，然后从幼儿园到高三的学生我都见了，因为这个学校花一个学期的时间，就每一个年级都做一个跟自然主题有关的一个项目。然后幼儿园呢，他们学的叫 superhero， 就是我们可以成为一个环境的 superhero， 比如说我是什么水的 superhero， 我就负责给植物浇水，或者我是什么空气侠，我就去那个保护蓝天，就是之类，就是他们自己编出来的这些很多东西。然后呢，老师们就介绍说有一个大姐姐要来，然后其实应该是老阿姨了，快要是，说然后呢，她呢做了很多保护环境的工作，然后我要给本来要给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带他们唱唱歌，然后去看一下那个虚拟的亚马逊雨林，然后告诉他们树的秘密啊这些东西，我还没开始讲话，就冲过来一个小姑娘来抱我。可能你跟你女儿这个年纪的孩子接触的多，他们这个时候就是很会表达自己。然后上来一个小姑娘，就上来仨，然后就上来10个，然后就好几个人挂在我身上，我那一刻眼泪都掉下来了，我就觉得好感动。我觉得我只是做了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这些孩子们觉得，你在为世界做贡献，然后我要想抱一下你，我想表达给你这种爱的感觉。然后越大的孩子就是越没有这样的连接，到高中生他们就会觉得我很酷，我的这个什么手机是最酷的，就是你说的那些我也听着吧，
是的，是的。
但是就特别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其实我很想我们去找回一些那种天真的东西。可能你问一个3、4岁的小孩什么是该做，什么不该做，他们马上会很清楚的觉得，你对那个树好，你对这个鸟好，你就是个好人。然后会很主动的给你表达这样的善意跟爱意。然后比如说，如果他们知道 Greta 一个16岁的女孩就是为了我们的环境去做出什么事情来，他肯定不会指着说你怎么不好好念书，他可能上来先给人家一个拥抱。对，所以我其实是想说，就是在表达我自己的过程当中，我也受到了很多的滋养，其实我是一个受益者。
我觉得下一次可以先从，如果你家小孩在路边在等一只动物，或者是在想用手去捡一朵花把它放在路边的这个情况下，有点耐心等着他做完这件事情，其实这种小事儿就 OK。 就去尊重他的这些自己的探索和发现，就是像你说的，小孩是有很多智慧的，就是我们去保存他，我们不去破坏他，已经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
对，可以从他们身上去学习，他们的想象力才无限，那个是真正的智慧，不用人工智能，是真正的智能。
对，
好的，那个期待下次去你家的
火锅
欢迎
期待
叫上小牛。
好的，那我们下次再聊。
好的，谢谢。